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左龙清八七情，恶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有这个共同外加行、不共内加行和破啊。那么修持这个前行的必要性呢，当然呢他大圆满前行呢主要是为了修持这个大圆满做准备。大圆满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相应于我们实相的最好的最快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大圆满法本身呢和实相最接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修持大圆满的话，很快就可以证悟实相这样的。因为在佛陀所讲的法当中啊，他也有这样一种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次第。有些法呢是让我们入道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升起信心，或者我们的信心不足够，或者我们还不知道就是说是去入佛法佛门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些条件啊，即有些法呢就帮助我们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说有些法要呢它是帮助我们入道的，有些法呢是让我们的心逐渐成熟的啊，比如说修菩提心啊，或者修空性啊等等。那么有些法呢是直接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现证实相的，就像这些这个这些这个生缘次第也好，还有这些大圆满也好等等。所以这个法本身呢它的侧面也是不相同。那当然呢就是说我们每个有情啊基本上都想很快的直接的就是说是证悟，最好呢中间不要经过什么苦行啊，最好不要经过什么的挫折啊，不要走什么弯路啊等等。都想很快直接就进入到密乘，尤其是大圆满当中去这个很快证悟。想是这样想的这样的想法呢也会导致我们轻视这个前行，轻视基础法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大圆满等法虽然非常的殊胜很高，但是如果前面的基础没打好的话，这个法交给我们我们也用不了不知道怎么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很多这个非常高科技的东西一样，它虽然是非常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驾驭不了的话，拿给我们基本上除了累赘之外没有什么用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然大圆满法呢不会成为一个累赘但是呢就是说他我们如果去这个听大圆满的灌顶，或者听大圆满的法，他会在相续当中种下这个很殊胜的善根，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证悟实相的习气，善根会就是说非常的这个深厚。但是呢就是说要用这个法马上很快相应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根基没到达那么高的程度。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说就凸显了一些前行法的重要性。还有很多这些修行的大德们就说是这个再的给我们讲这个前行的重要，或者就是说有些修行者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就会逐渐的发现这个前行法的重要性，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个巴不得这个法越高越好，越大越好自己接受的灌顶是越多越好，是这样的。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就巴不得自己的出离心赶快升起来，真实的出离心，或者就是说怎么样产生一个真实无为的菩提心，或者说真实的一种这个有质量的信心，他就对这些法的一种追求啊，他就越来越真实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修到后面的时候呢，有善根的人他就会发现自己欠缺的很多东西。所以他就说是刚开始的时候的追求大法高法如果有福报的话，他到了一定程度他修不上去的时候，他就会回头去补课，这都是有福报的表现。没有福报的表现修不上去他就退掉了这样的，他干脆就不学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上师们经常强调的就是这个前行，还有很多就修了很长时间的这些修行者的也是知道这个前行的重要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基础法要对我们来讲，尤其是想要就说是慢慢的趋入于很了义的修法的人，那么就是说基础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学的就是属于基础法当中的共同前行共同前行当中呢有三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就是说四厌四心四种转心法这样的厌世嘛，就让我们就是说是看破世间看破对世间的执着，是这样的，放下对世间的执着，一心追求解脱，从这个侧面呢叫做厌世。厌世心并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一种社会上的厌世的情绪什么什么样那个此厌世非彼厌世，这样的，这个不一样。这个词句虽然是一样，但是它的意义内涵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地方的厌世呢，它其实就是说知道轮回的祸患，一方面来讲的话还要就是说在轮回当中生活过程还要在轮回当中生活和工作， 你是还要在轮回当中修行，这个方面当然就是说一方面来讲也没办法啊，就也不需要马上抛弃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在轮回当中工作和这个修行和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也又需要一种智慧，这种就是说出离性的智慧，就既做也不单着，不单着呢也要做，而且要把它做得好，这样的。这个方面看似矛盾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其实没有矛盾，这个厌世心它其实就是一种智慧啊，通过这样一种智慧引领你的生活，引领你的工作，这个时候它的工作和生活的一种啊，它一种质量啊效率啊会更高啊，因为它是带了智慧进来的，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厌世心的意思，但是社会上的一种厌世心呢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叫转心法。为什么叫转心呢？因为以前呢我们是追求轮回的，现在把我们的心转而追求解脱道，主要追求解脱道，是这样。所以这个又叫做这个转心法要。那么这个四种转心法要让我们呢，就是说成为一个真实的佛弟子的一种修炼啊，修炼的课程。那么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佛弟子呢？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皈依之后就可以算是佛弟子了，但是呢这个是皈依之后的佛弟子呢，他基本上有了一个佛弟子的名称了，就好像就是说你报名学习，你报了名了，你是不是学生呢？是学生呢，但是你开始学没有呢？还没有。所以这个时候还不一定是标准的学生，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皈依了之后呢，他就相当于在佛门当中报了个道，报道了，准备开始了，就是这样的。但是是不是内心当中已经具有了佛弟子应该有的这些标准呢？这个还不一定。所以说这个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成为真实的佛弟子的标准呢？那就要真实的一心求解脱，主要是追求解脱，而不是说通过佛法在轮回当中过得更好。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主次的问题啊，那么是不是皈依之后真实的成为佛弟子之后，就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在轮回当中过得好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呢？这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刚刚我们讲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主要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真实的成为佛弟子之后呢，他的主要目标是追求解脱，但是呢这追求解脱过程当中，他也可以把这些轮回当中如理如法的轮回的法呢，也可以通过智慧的引领呢，也可以做得好，他同时呢也可以这样去修持，是这样的。但是并不是说既单着解脱又单着轮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轮回的法呢，它是附带的，主要的呢是这个解脱，是为了解脱呢，轮回当中呢有些法不得不做啊，不得不做呢，有的时候他必须要把它做好。比如说一个家庭来讲，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都是学习佛法的，一方面都是就是说追求解脱道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共同生活的过程当中，他也知道不能够互相敌对啊，不能够就是说互相去嫉妒啊或者嗔恨啊争吵啊，没有意义的事情他肯定不会做。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既在追求解脱呢，也可以把轮回的生活呢通过智慧的引领啊，就说是这个过得更好。他因为更多的宽容，更多的慈爱，更多的很多的一些慈悲啊，就是说能够对自己情绪的放下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或者说这个家庭成为一个更好家庭的一个基础，是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心态，这个就是第一部分的释迦行。第二个方面，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对轮回厌离之后有没有出路。那如果我们单单是厌离的话，以前我们再讲过，如果我们观察轮回的过患，像在这个轮回真的是非常痛苦的，充满了过患的，但是呢就说是引领我们的心产生了这样一种过患，产生了厌离心之后呢，最后我们发现没有出路啊，没有个出路我们就会崩溃掉，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讲完之后呢，紧接着告诉我们呢，不是没有出路的。你对这个轮回厌离之后呢，不是说不要把我们逼得崩溃，它有另外一条叫解脱道。这个时候就马上紧接着第五品了。第五个问题就告诉我们解脱的利益。所以说你讲完了厌离，你知道了整个轮回要出离，也不跟你讲最后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去处的话，我们就会崩溃掉，是吧？就好像现在一种社会上的这些人，不学习佛法的人呢，他已经彻底的对整个世间、对整个社会真的厌离了，非常非常厌烦。那么他又找不到出路怎么办？那就自杀啊，或者报复社会啊，就开始从这方面开始来了。但是呢，这个佛弟子不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要厌离之后呢，说你厌离轮回，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更清净的道，叫涅槃道，叫解脱道。所以说马上讲完之后，紧接着就讲解脱利益，就是知道我们说不单独轮回怎么办，不单独轮回你就追求解脱，因为这个解脱的利益在这儿， 说第五品马上就讲解脱利益。然后解脱利益之后呢，我们想解脱，那么就凭着我自己的能力能解脱吗？啊，他就说凭着我们的自己的一种努力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摸爬滚打就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习气全部都是相应于轮回的。虽然现在想解脱了，但不是这个解脱，不是说你想就能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道路，我虽然很想解脱，但是以前我在轮回当中是养成的思想啊、养成的行为啊，它都是符合于轮回的这一套的，是这样的。虽然你想是想，但是你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没办法扭转的话仍然不行。所以说呢，解脱这么好，是不是怎么办啊？一直上师马上就讲，就一直上就是，因为就是说我们要解脱必须要找到一位就是经验丰富的向导，他在轮回和涅槃之间往返多次，是这样的。往返多次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他去了涅槃又回，他又堕落了，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可以引导很多人去向涅槃，然后他回来又变成一般的人在我们身边，又把我们慢慢引导到涅槃，就像一个向导一样，一个导游一样，一个向导一样。他在一条路线上面就是说是这个翻来覆去的走啊，就说是又把很多人带过去，又带回来，带过去，带过来，他这个特别的熟悉，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找一位这个对于我们解脱道、出离轮回或者解脱非常有经验的这样一种专家啊，不单单是他理论上很好，而且他是的的确确走了很多次，他对于解脱从轮回到解脱每一个这样一种这个重要的地方，或哪个地方是危险的，哪个地方是顺缘等等，他都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一直为这样一种向导，那么他就叫做善知识，他就叫上师，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一直一位这样一种非常有经验的，就是说能够引导我们去向解脱的这个标准的善知识。所以紧接着就讲一直善知识是这样的，他共同前行就是这些内容。然后一直完之后呢怎么办呢？一直完之后你只是一直了，一直之后呢他要告诉你怎么样具体的去让你的心成熟，怎么样让你的轮回，就你一直还不行啊，你单单是一直好，我找到一位向导了怎么办？那向导要告诉你啊，要让你的心从轮回的习气当中出来，第一步你要修皈依，第二步你要发菩提心，第三步你要修金刚萨埵，第四步你要过曼章，然后你修上师瑜伽等等等，一步一步的把你的心就逐渐逐渐真实的从轮回的一种见解、轮回的思想、轮回的行为当中慢慢慢慢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实修的一种五加行，叫让我们自己的就是说质量圆满啊，让我们的一种罪障清净，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让我们的相续成熟。成熟把这些修完之后，修到一定程度了，上师瑜伽修完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告诉教给你大圆满的正行啊，告诉大圆满正行很快就可以，因为你这个铺垫一步一步做好了。所以说告诉你大圆满正行之后呢，你该积累的资粮也积累了，你该就是说是清净的罪也清净了，菩提心也发了，皈依很稳定，菩提心呢也是为了利他而成佛的这个目标就定下来了，然后呢就是说是罪业也忏悔了，然后就福德资粮也积累了，上师瑜伽也修了，这些方面方方面面也都成熟之后，再来修一个大圆满正行，那就很快就可以相应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这一方面这一个一个的步骤啊，在前行当中安排的这些，其实对我们的一种修行的新的成熟的确非常的一种关键，非常重要。我们要去发现完之后，我们才可以每一品当中讲的内容，每一个阶段讲的内容都要非常认真的去学习，去思维，去观修，在修加行的时候、去认真的做，修五加行的时候认真做，因为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一个必要性，知道了原理了，我们就会认真去做。那么一遍修完了还找不到北，还不知道应该找不到他的关要怎么再来一遍啊，在这个基础上再来一遍，是这样。所以说一遍一遍就把这个加行修得很成熟，在一遍一遍修得很成熟的，你的质量也是嗖嗖嗖的往上涨，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福报增长很快，你的善根增长很快，你的罪业越来越少，这个时候你的相续就越来越成熟，你的信心就越来越真实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越来越成为一种堪能修行接受大圆满法的法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法器，是这样。一个很好的法器它就可以容纳最好的法，如果就是说一个很好的法但是你的法器不行，那也不好啊。就好像在佛法上经常讲的这个雪山狮子的奶，雪山狮子乳，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按照很多说法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高营养的、超级营养的，或者是最好的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一个液体一个饮料， 但是呢，这种最好的一种雪山试制奶，一般的这些容器根本没办法啊，没办法就说去容纳它。所以一般的瓦罐呢，一般的这些放进去就炸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那种黄金啊，这些这样一种容器才可以，才可以装得下，才可以装这个雪山试制奶，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这个香絮，全都是轮回的思想，全都是轮回的业，全都是轮回的行为，充满了这些罪障，然后就是说福报也少，信心也没有。你说在这样一种相对当中，怎么样去相应大圆满的相应于究竟实相的这个法呢？那是不行的，相对太下劣了，法很殊胜，所以这个是这个方面呢没有一个对应的关系，相应不了。所以只有把我不是把大圆满法拉下来相应我们的这个根基，如果把大圆满法拉下来相应我们的根基，那大圆满就不是大圆满了，就是世间法了，是这样。那怎么办呢？那只有把我们的香絮抬上去，抬到和大圆满的这个高度啊，抬到和它相应的高度，这个是才可以和它相应。和它相应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啊，就是享受这个大圆满的一种给我们带来的加持啊，带来的一种这个法益，是这样。所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把我们的香絮慢慢抬上去。抬上去的方法就是按照这个次第来啊，皈依啊，发心啊，然后即知进证啊等等，通过这样次第慢慢把我们的香絮成为一个法器，和大圆满平齐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相应它，一相应那就很快可以，就是说真实的内心当中升起这样觉受，升起这样证悟，是这样。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修的时候啊，必须要认认真真去思考。当然就是很多道友第一次听第一次学啊，他还不一定懂啊，不一定知道，但是这些信息就在这法本里面。如果我们真正去学的话，一遍没有学好，第二遍他得学第三遍，慢慢的话就说是就可以了。所以以前呢，就是我们第一次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学这个潜行是应该是1992年的时候。1992年的时候，当时还是用以前最老的一个版本哦，啊，最老的是好像是，郭元新翻译的嘛，是谁翻译的一个很老的这个潜行的法本，就是这样的。我们最早第一遍是用那个学的，记得上次给我们赐个一个法本，这个法本的上面签到这儿，签到这儿就是说愿每一年看一遍啊，我记得很清楚是这样的，每一年看一遍这个法本。然后就是说就是说之后呢也是我自己是每年看一遍。所以说就每一年看一遍，每一年看一遍的，有些时候时间充裕就看得看得仔细一点，有的时候呢可能就看得快一点啊，因为时间可能不是那么充足。但不管怎么样了，慢慢就是说是看了之后就学习的时候，这样的话就很多内容慢慢就知道了，哦，它是次第是这样的，它的原理是这样的，然后它的修行，哦，这个地方是一个关要，这个地方是这样去和自己的修行是相关联的等等等，慢慢就知道就懂了。所以修习佛法它也需要很长时间去相应的话，当然了，就如果是善根立志者，他可能听一次就全懂了啊，听第二次就超越法师了，是这样的，这些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般的根基的话，还是要反复去看啊，反复去看，然后就说是这个去慢慢体会他的法义，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法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反正就在这法本里面，你每一次去看他都有新的东西，是这样。哎，以前他就在这，为什么以前没发现呢？是这样，是因为自己没有注意啊，或者自己的福德智慧没有增上，所以说他虽然法义这儿圆满的，但是我们就是还是看不到发现不了。只有每一次去看啊，就经常去看，观修的时候也是一次一次观修，这个什么慢慢也体会到它的意义了。哦，这句话的深意原来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就产生很深的法喜，有的时候内心当中产生这样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在这些不断的一种闻思修行过程当中就可以啊体会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呢，把这个再温习了一下它的次第和有些原理的必要性，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讲一下。那么就是我们回到这个原文当中呢，原文当中呢，现在我们讲因果不虚，因果不虚当中呢就讲到了十二业，十业当中呢就讲它的果报啊，前面的异属果啊等流果呢，这个已经学完了。我们就说学完了哈，不是说已经修到量了，是这样，只是我们学习了。学习了之后讲者讲了，听者听了，那么就讲者讲完之后他有没有去复习啊，有没有去观修啊，那当然就说是这个，不说讲完了就没事了，听者听完了之后你有没有下去再反复看，或者再去就说是反复去就是说思维去观修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也是需要去后续的很多事情需要做的，不是说学完就算了，只不过我们就讲完这个算是就讲是讲过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三个果，第三个果呢是真善果。真善果，那么就是说真善果是指成熟在外境上的报应啊。全知无垢尊者在这个心性修习颂词当中也是这样讲，那么成熟外境真善果啊，无垢尊者的颂词当中就直接说成熟外境真善果，所谓的真善果就是成熟外境，那么就在外境上成熟的这个叫真善果。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想，那么百叶经不是说了吗，造的业永远不会在外境上成熟，只会在我们的五蕴上成熟吗？为什么说真善果是成熟外境呢？因为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一切的一种外境都是我们的业变现的，业是由心而造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你自己造了什么业，你就会转身在这个你的业所形成的说或者说所感召的这个外境当中去承受。所以说你在这种外境当中仍然是你的五蕴上面去感受这个喜悦啊或者不喜悦啊，所以说还是你的五蕴上感受，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说成熟外境真善果，但是呢谁去在这个谁在这种外境上面去生活，你就会随机感受这种外境给你带来的痛苦或者安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虽然说是成熟外境真善果，但是还是和自己的五蕴息息相关的啊，不会说是成熟外境真善果就外境它却受苦啊，这个不会。所以还是和你自己的一个感受有关。但是呢它的侧重点呢主要是说我们会转身到十不善恶业，就是说我们造这个十不善恶业之后呢，它所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感召的意思，我们外境当中去承受痛苦。这里面所讲的都是痛苦的一种自信。下面我们就是来学习。学习有很大的必要啊，学习必要性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的果报。当然有些时候这个果对我们而言呢，有些果已经成熟了，有些果呢可能还没有成熟，但是以后将会成熟的。那么已经成熟的这个是可能是我们也需要忏悔，有可能就是我们在已经成熟的这个过程当中忏悔的话，我们的一种这种真善果它会有一种改变，等流果也会有一种改变，真善果也会一种改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可能你忏悔完之后呢，哎，你就从这个环境当中一下就是说一下子可以换到另外一个好的环境当中去，这个也有的啊，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说呢虽然说有些果现在已经成熟了，但是还是要通过忏悔的方式啊，就说是努力去改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以后将会投生的，以后将会投生的话，为了避免以后我们投生到我们不喜欢不愿意的环境当中去，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做忏悔啊。尤其现在金刚砂的法会期间呢，我们正在念修啊，正在念修。念修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业因果当中的这一部分内容一边念咒，一边念咒的同时呢，我们一再把这个业因果十不善道啊等等的这翻出来再看一下，对照一下。哦，这个杀生我以前这样造过啊，这个偷盗以前造过，这个邪淫呢以前造过，这个妄语以前造过，它的果报是什么什么，一个一个对照来看。哦，它最厉害的果就是异俗果，就三恶趣，然后还有感受等流啊，还有就是说这些就是说作者等流啊，还有这个真善果啊，这个如果这个这种十不善业当中这个成熟了会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投生，那么我如果我投生这个环境当中我会高兴吗，我会喜欢吗，当然不高兴，那么怎么办呢？哦，现在还有机会，我现在赶快忏悔。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想到这个罪业之后呢，一个一个忏悔，因为他有了这个恐怖心，他忏悔起来才会有力量。如果觉得无所谓的话，就是说虽然念是念了，但是内心上没有想要去把什么一个一个不好的业清净掉，没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动机的话，虽然念是念了四十万遍或者说十万遍，但是呢就它的效果不一定能够起到它的效果。虽然时间也花了之后也念了，但效果没达到，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遗憾。所以说我们时间也花了之后念了，但是达到了这个预期效果，或者说达到了我想要的一种把罪业清净或者压制的一种效果，那就非常好，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边呢就是说是以前一期上次也编过一个进藏修法文嘛，这里面也有对我们以前所造的很多罪业一条条列出来它的果报，我们就你把这个书翻出来看，一边看一边对照忏悔，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念一念就忘掉了，就忘掉我们在做什么了，在胡思乱想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个法本放在前面啊，一边念，因为跟上的心咒他念起来可能不需要去像百字明啊很长的咒语一样，哎，不注意就忘掉，他不会忘。所以说一边念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一边看这个法本。其实这个也是有的时候就是说我在看书的时候会不会就分心呢，分心分两种，是吧？一方面就是说你在胡思乱想，想其他的事情去了，这个方面呢当然你的心不在这上面。第二个呢，你的念咒你虽然没有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嗡班智的萨埵哄上面，但是你放在了这个罪业的对峙，放在了这个相当于一种厌患对峙啊，或者放到这个上面去了，我的注意力在这上面，所以仍然不算是分心，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专注在咒音上面，但其实呢还是专注在这个四对之力当中的某一种，它是善所缘，仍然是缘的一个善法，因为我是想要高质量的对峙嘛。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呢你对于三轮起对于就忏悔的时候罪性本空的这个有点模糊了，你就把这个讲这个空性的这部分一切万法因缘显现是空性的缘故，把这部分的教义翻出来放在前面，然后再对照自己的相续当中的罪业，这个罪业也是缘起和合的缘故，它也是无自性罪性本空，说这个也可以， 啊，金刚萨埵的佛像放在前面也可以，反正就是说这一方面都可以，在念咒过程当中把我们的心专注在啊，这个要是对自力有关的法义上面做个提醒，那个非常好。否则的话，就是你觉得我闭着眼睛在念，但念一念最后就不知道了，就开始胡思乱想了，这个反而就是说质量不一定很好，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就正常果我们要知道啊，次第要了解哈。造杀业的人转生在环境不优美或者深谷险地等威胁生命的地方，首先呢是杀生的一种这个增上果。那么就是说造杀业的人呢，他会转生在环境不优美，就是环境特别不好很不优美的地方，在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些很多差别嘛，有些地方呢就环境特别好，有些地方的环境特别不好，是这样的。环境很好的人，我们在相片上看，哇，这个地方好的不得了，我一定要去。但你没有福报，你去不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想是想去，但不一定去得了。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些呢，就是环境很不好，很不好的话，就看到就生厌离心的地方，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居住在那个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环境不优美，或者说深谷险地啊，就是说它的峡谷也很深，而且这个地也很险恶。等等等等威胁生命的地方，威胁生命的话，比如说有些地方可能会容易失足啊，一下子不注意就摔下去摔死。还有一个就是险地呢，就可能那个地方可能很多这些猛兽啊，或者很多这样一种飞人呢、啊、反正就是说这个里面杀生它的一种主要的一种对应的环境是威胁生命，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容易对你的生命呢造成一种威胁，是这样的。或者经常发生战乱也好，或者反正这些地方吧，就深谷啊险地啊，反正这些呢有毒蛇猛兽啊，很容易威胁到你生命的地方啊，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杀生的一种增上果。造不逾矩的恶业，转生在庄稼常遭受霜冻冰雹的袭击，树木不结果实，饥荒时有发生的地方，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造不逾矩就偷盗啊，现在就是说很多人偷盗，但偷盗之后呢，除了感受前面的易俗果等流果，等流果有两种，然后等两种等流果啊之外，还要感受这个不逾矩，就是说这里面增上果。增上果的话，它的果报成熟的时候，你要比如说你要种庄稼，种庄稼的话就是说经常性的这个庄稼就遭受霜冻，要不然就是说霜冻马上要就是说是，或者这个刚发芽刚起芽的时候霜冻，一场霜冻来就全部已经就是损毁了，要不然就冰雹啊，或者就是说是要收成的时候长了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冰雹下来了，那个时候你想要就是说是改种其他的可能也来不及，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总是不如意，总是就是想得到一些收成的不如意，或者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种一些果树，但是果树呢也不结果实啊，就像这样的，就虽然就想要就是说是种一些这些经济的一些作物啊，但是呢就是果树呢也不结果实，也没办法通过结果的方式呢就获得一种收获。饥荒时有发生的地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经常性的发生饥荒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它的一个有的时候的确和这个地方有关系啊，这样的话像这样的话经常发生这些这个饥荒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偷盗。然后呢就是说邪淫之人所居之处就是臭气熏天的粪坑，污秽不堪的淤泥等令人恶心的地点。那么如果造的邪淫呢，除了前面的一种这个易俗果和等流果之外呢，那么增上果就是说投身的地方所居住的地方呢，就是说臭气熏天的粪坑旁边呢，或者就是说污秽不堪的淤泥等旁边呢，反正就是特别臭的地方啊，有些就像在那块特别臭的地方，或者靠近厕所啊，或者靠近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很臭的地方，因为就是说邪淫嘛，它是不进行，不进行的话，它就是说它的一种果呢也是不清净不干净，总是让人就是说是很不舒服很不愿意的一种地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外面去走的时候也看得到好像记得是在前几年去印度的时候，在火车上也看到，就是说有一段是特别那种很大一片那个火车旁边就是那个贫民区嘛，什么很脏，就像这样的话真的看起来又有那个棚子又非常差，然后就是说那个环境特别特别的这个很脏，特别特别脏，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就想啊，这个他这个业造的哈，一方面可能你这么穷的地方可能和偷盗的一种这个等流和偷盗的增上果也有关和这个偷盗的业有关，那这么臭的地方也和他的一种什么，也和他的一种邪淫的业有关，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想很贫瘠的地方很贫穷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想怎么他不搬走呢，但是就是说的确是很奇怪，有些人他就说很差他就是不想搬走，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是怎么样，反正就外面的机会再多他都不愿意离开的，有的时候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业力所牵引了。 耶利就把他牢牢的吸在这个地方。他虽然出去了走一圈，哎，还是觉得还是家乡好，又回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业，就没办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如果改变了呢，如果他通过，就是他有些业，但是他业会改变，所以可能是上半身在很不好的地方，下半身到好的地方去，这个也有。所以这个我们重视相学当中的业是很复杂的。非常复杂，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熟，怎么成熟，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这个业只有遍至佛陀才知道，实力菩萨都不清楚这个众生的业到底如何成熟，因为太复杂了，这里面的业。所以说，但是我们只能够从表面上大概去分析一下这些情况啊，是这样。所以但是呢，这个外境当中污秽不堪呢，这些呢也是有啊。像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感觉呢是穷的地方啊，很穷的地方，它的环境也可能相应来讲也很不好，所以有些业它是夹在一起的，但有些业不一定，有些地方很穷，但是环境很好，很干净，是这样的，水也干净啊，但是很穷，没钱。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又穷，然后呢就是说是什么又穷，但是他自己又这个环境也不好，有的时候可能是环境不好，但是他比较有钱的，这个也有。所以这里面就很多很多的业在有形相境当中夹杂在一起啊，杂业杂在一起。说没有智慧的人，谁能够知道这个业是怎么成熟的？没办法的。那我们现在造的这些业，也是很多业在交杂在造这个业，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在十不善业当中，有些人可能全造完了，全造完了，一个一个全部都对得上这里面的。但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我们能对得上几条啊？那对得上几条呢？可能就是说你和这里面的这种业呢是有关系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最好来讲的话，就是说不造这个十不善。那么如果造了的话，就是忏悔。啊，就是好努力的忏悔，像这样的话就是静静的就去修行正法，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好。但是呢，这些也不保险。我们在这个讲业因果的时候再提到，不管你怎么样去改善，最好的改善就是出离轮回，那就不要在轮回待了。否则的话，就是说你虽然阶段性的改变了，你几世当中，你几十世当中，你可能转到很天界啊，或者转到很优美的地方，但是呢，这个也是不保险的。如果你这个业一旦穷尽了，再加上你内心当中本来就没有消除的无明，还有这些烦恼啊，这些业，它又会转回来，又会从零开始啊，这个就没有必要。所以有的时候想着这个就厌离了，就恐怖这个就厌离这个，不是说现在这个不是说现在这个环境怎么样让我们厌离，而是说整个轮回它出不去，这个是让我们恐怖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呢，考虑到这些之后，一方面我们要忏悔，但是在忏悔的同时呢，我们要想。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摆脱这种情况呢？啊，就不能够就是说是头痛的时候一头，脚痛的时候一脚啊，不能这样的。我要想一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病彻底不生才对。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哦，这个杀生的环境啊，我怎么样想个办法，不要生在以后这种就是说威胁生命的地方。哦，我必须要断除杀生，这样呢我就开始去守持一些不杀生的一些誓言。但是受了之后呢，有可能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出离心引导啊，若干世之后你又回来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偷盗啊，偷盗这个环境不能生，就看偷盗什么原因，这个就是说转生这种环境什么原因引起的，哦，偷盗引起的，那不能偷盗了，是这样的。然后你就开始去对峙它，但是对峙它呢，你也没有长远的心，或者也没有一个真正彻底的解决方案，你虽然暂时对峙了，但后面你又会回来。所以这个呢，我们一边在忏悔啊，的确很重要，必须要忏悔，但是呢，在忏悔的时候最好是以更深的见解，更长远的出离心引发的、菩提心引发的、空正见引发的见解去忏悔，那就非常好了。所以说，当然忏悔嘛，他肯定是哦，造了个罪啊，很不好，我要今天我们班的沙多哄我来忏悔，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呢，其实还可以加入更多的忏悔的一些这个内容进去，或者说更多的一些要素加进去忏悔，它的效果，我就虽然就是说我还是在这个八天当中。但是在八天当中我加进去的一些内容更丰富啊，就是说善法善业的一种心更多，出离心啊、菩提心还有空性或者等因无二的见解等等等等都加进去修。加进去修的话，它就不单单是清净罪业了，它不单单是阶段性让我不投生了，而且把它的种子都有可能摧毁，把它习气都有可能摧毁，如果你有空性的见解够深的话，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不单单是忏罪了，而且是和本尊相应的本尊法了，不单单是忏罪了，而且它是一种这个让本性显露的方法了，是这样。所以说同样一个忏悔，它就是说你用什么见解就关系到它产生什么效果。如果你用等净无二的见解去修金刚萨埵，能够忏悔的把罪业清净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显露本性的修行，也可以把你的种子彻底摧毁的一种修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菩提心去忏悔的，不单单是我的罪业，而且一切众生它成为一个成佛的因呢，这个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学了这么多干什么？学了这么多教育，该用的时候到了，是这样的。所以你平时练武练兵，你在这个下面练了这么多，现在上战场了，该用了。你就把你平时学到的都用上，你就想想我学了什么。我学了菩提心啊，正好用。用你的菩提心放在金刚萨埵的忏悔当中，我修了空性啊，好，正好用，把你的空性加进来。有的时候我修了大幻网，好了，你把你大幻网的等经无二见加进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都可以啊，全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学是学了，但是学的时候念的时候就忘了，然后就是说你想不起忏罪四对地什么想不起来，这个不行。是这样，学的是学，学的叫用，学以致用嘛。而且这些就是的确，如果你能够懂用的话，像这样，他的确是同样的道友都在这道场里面修八天。啊，有些他修完之后可能就证悟了啊，有些可能修完之后呢，可能罪业减少了一点点，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是在一边忏悔一边还在造罪业不好说。所以像这样，我们说我们再讲的就是见解越深呢，你修行越好越高。所以说见解这个是用你很深的见解去摄持你的这个修法修忏罪的这个，所以它完全就不相同了。所以以后你以前你学过什么？你学过密法，你就用密法的见解；你学过菩提心，就用菩提心；学过空性，就用空性；学过唯识，就用唯识，是这样。有学过出离心，就用出离心，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你的见解啊，就是说平时闻思的越扎实，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收获，它就说是一种差距就会拉得大，它的优势就会显发出来。如果你没学，你都不懂，你咋用呢？虽然说空性到底空性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但是想这样想一下，总比不想好。啊，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一种利益，但是呢，它的质量就没办法体现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用的这个就是让我们训练的时候嘛，就是我就要训练。如果你这样训练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你修一坐下来，你都想不完啊，哪里有时间去胡思乱想了、啊？像你就是说观相的这些观修的这些法义啊、见解的这个，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去观，都是不一定够用的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一种见解去摄持去修这些法。这一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前面讲了邪淫的一种身上果，然后口说妄语会转身到财富动摇不定的环境中，并且心里经常慌慌张张，也总是遇到令人心惊肉跳的委员。那么就是说平时说妄语呢，除了前面的一些就是说果报之外，然后呢就环境上面会转身到财富动摇不定的环境当中。那么这个动摇不定呢，就是说这个他获得财富呢，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没有稳定的收入，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就没有了，所以他就说是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安全感。平常我们讲啊，就是说没有安全感。那么欲界众生，欲界众生他在世间当中当然需要财富来维生的，他维持生存的就是财富。但如果能够让一家人或一个人他自己心中有安全感的话，就是财富来源很稳定。财富来源很稳定，他的心就定下来，他不管做什么事情，即便是修法也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的财富不稳定，你在修法的时候你会想啊怎么办，那、工作刚丢了还是、找到找不到也不好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就说是他也会影响他的一种修行，也会影响他的生活啊，或者他的一种工作的质量。就说到财富就是说不稳定的话，他也会导致这种这样一种这个痛苦。但是如果说妄语的话，他就说是一个会转身在一个财富动摇的这个环境当中，经常有这样的不稳定的因素啊。虽然好像又看到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但一突然又来了一个什么变故，好了又没有了，又丢掉了啊。比如说就是说，看起来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来个动乱是吧？来个什么经济危机之类的，然后就经常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时候就麻烦了。所以就像一些这个以前就看最明显就是非洲嘛，非洲的话就是说。几个月就来一次政变啊，有的就来上一个上校就把什么政府也推翻了啊，然后他当总统之后又过段时间又来一个什么上校又把他给推翻了，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完全是修无常就够了，有的时候就是变化太快了，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找到一个工作，那一来一个变故的时候又没有了，那谁知道呢，都说不清楚，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说妄语的话也会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而且心里面呢经常慌慌张张的，没有安全感啊，令人心惊肉跳，没有安全感，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如果就是说心很稳定啊，他有幸福指数也会高，心稳定的话，他修行佛法的话，他也会很好。就是说修行佛法的里面，不是说你皈依了修法了你全都搞定了，不是这样的。现在的话你修行佛法是以后的一种开始啊，像你开始修心的开始，但以前所造的业有可能在你现在还会承受的。所以说这个修行人当中也会有穷的人，也会就转身在一个很环境不好的环境当中，也会就是说身在财富不定的环境当中，这方面还是该遇到的都要遇到。但是现在我们要忏悔，还有一个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智慧来引领他， 最好就是说知道，哦，这个是我们自己以前造的业，这个是心给他稳定的话，也会虽然他有环境上面他是就是说没有圆满的，但是他心里如果成熟的话，也会就是说是从某个就是说是这个很大程度上面也能够弥补他的一种这个痛苦的一种这个状况，是这样的。然后呢，造离间与恶业者，会转身于悬崖陡壁、深渊峡谷等难以行走的地方。那么如果造离间恶语的话，他也会转世在这个悬崖陡壁的这个地很多的地方，或者深渊峡谷等等难以行走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出去出去走的时候，看的时候也是看到我这个山那么陡啊，有的时候去这个学院的路上啊，这些阿坝一些地方哦，那些很就说是马尔康或者那些带那些山很高很陡，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中间只有一很狭长的一条这个河谷，旁边呢修一点房子啊，修点，然后山上就是特别特别陡，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难在这儿生存一样，但他们当地人好像还觉得还不错，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但是这个方面还是就很难行走嘛。反正就是针对这些平原来讲，你肯定要费很多事儿。虽然你习惯的是一回事儿，但是你的这个条件的确是不是很好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难以行走的地方。然后呢，口出恶语的人转身在乱石堆积、荆棘丛生等使人心神不宁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说是经常出恶语，就说恶语的人呢，他转身的环境呢是什么呢？就是乱石堆积、荆棘丛生像这些地方呢，让人心神不安就是如果要修禅定，可能也让你的心不容易定下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环境和这个心啊，它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关系的。为什么吵杂的地方你心难以定下来，为什么安静的地方你容易定下来，如果为什么环境优美的地方会让你愿意去住愿意这里看起来好像就觉得应该这里面修法怎么样可以。如果就是说一些环境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不想待，你坐下来也好像很难又去想要去升起这个修法的心。有些地方有些房子它进去之后好像就觉得这个里面想修法，有些地方呢进去之后就心里很不安宁，是这样的。所以这些虽然是心为主就是说虽然是这个心为主，但是呢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呢，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心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上次在讲的时候，有些时候甚至说初地菩萨都有可能被环境影响，是这样说法也是有的，是这样。所以说环境对这样人的影响呢还是很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环境呢？那么就是说要看你自己的业，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造了这些善业呢，你自然而然呢就可以感召这样非常好的一种环境这个方面呢就相当于是良性循环良性循环是这样的话，就是你造了一个好的业，它就说它的一种好的一些果报连续不断的出现，顺缘也有，遇到贵人啊或者逢凶化吉啊，这些都可以让你遇到，是这样。如果你的恶业，你造一个恶业，那么恶性循环除了这个苦之外，还有很多一系列的这样一种痛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就是说连续不断的打击，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不单单是说你造一个恶业的一个果而已，它是一个连锁反应，这个有点恐怖，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思维业因果的时候，不单单要思维就是说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要想要造一个恶业的时候，不单单是说造了这个恶业好像今天就造了一个恶业，但是你要想它的一种它一个就是说是连续不断的一种这个化学反应一样的这样一种连锁反应，这个方面是很恐怖的。有的时候想到这些的时候呢，就尽量自己不敢造恶业，而尽量的造善业。因为造善业除了当时你造了善业心情愉悦之外，而且还有艺术果等流果增上果还有这些试用果而且这些呢就是说它一系列一种这个反应都会有，是这样。而且如果你一生都在造善业的话，那么以后你的反应那就当然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诚信的业果不虚的话，这所有的这些利益安乐都会有。而且如果你通过出离心和菩提心去修获得了解脱之后呢，那就永远不会再有这些痛苦了。所以有的时候多想这些的话，我们的心就会转变就是说以前很单纯的一些轮回，慢慢慢慢他就没有兴趣了。为什么没兴趣了？的确不值得不值得我们去追求，是这样。因为有更好的一种利益，我有更好的利益，为什么要追求这些短暂的而且有罪业的一种利益呢？他肯定自然而然就没有兴趣了。但如果你不思维的话，你是放不下的，让你放你都不愿意放，放不下，是这样。你觉得这个不行不能放但如果你就是思维到量了之后呢你慢慢慢慢你自己就，我们不用劝你自己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你想要把心思呢就说是这个放到就追求解脱道上面去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就是说以其余恶业所感召将来转生的地方，尽管心情务农，到头来却颗粒不收。 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好环境啊，好环境当中有音乐，音乐的伴奏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好环境当中感召的这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这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祈雨恶意感召的话，将来转生的地方呢是这个，虽然以非常辛勤的务农，但是呢到头来是颗粒不收，就是有些地方有些农民要非常勤奋，但是他就是没办法，就总到头来的时候呢，他好像所有的条件都有了，雨水啊，或者说是勤奋啊，除草啊，什么都有，但后来就庄稼就是没有收成，就很少很少，或者他的果实也不饱满。不饱满，或者说就是说是收的很少很少，或干脆就没有，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季节反复无常，经常性的反复无常，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基本上大环境也是这样的反复无常。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雨季啊，或者说是这个夏季啊、冬季啊，有的时候就颠倒的时候很多，反复无常的时候特别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季节也在反复无常，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是整个环境、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有些是局部性的、反复的、经常性的这样，每一年都是这样。那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主要是以前的一种祈雨的这个真善果成熟之后呢，就是这样的，以贪心感得将来的牲畜庄稼荒芜，使地时恶劣的痛苦层出不穷。那么如果是贪欲心呢，贪欲心的话，就是说将来的牲畜啊，就转生的地方庄稼荒芜，就它的这个土地很贫瘠，像这样的话就种不出什么东西来啊，就说是这个庄稼荒芜。地时恶劣，它的地方也很恶劣，它的时间呢也非常恶劣的一种这个痛苦呢是层出不穷。以害心所感，会转生到多灾多难的地方。那么如果是害心所感呢，就是说它的那个地方的话，经常的产生恐怖心，经常呢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政变呐、比如说这些恐怖袭击啊。比如说这样一种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爆炸等等等等，经常性的就是说是转生到这地方的话，就是多灾多难。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我们转生那些城市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在这听课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过来了，就爆炸了，我们就已经去世，就往转生了，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走到路上什么时候路边一个炸弹就爆炸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看，虽然不是我们在感受，但有的时候想想，如果我们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那是什么样一种？什么样一种感觉啊？有的时候真正来讲是还是非常的让人不安的，很痛苦的一种事情。而且有的时候是自己，有的时候是家人，有的时候自己认识的人，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整个一个地方都是经常遭受这些的话，就很麻烦啊。所以说呢，这个害心所感的话，就会转生到多灾多难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想转生，第一个呢，现在要忏悔；第二个呢，尽量的制止我们的害心。如果我们喜欢就经常习惯性的生害心的话，要想到它的后果。这个也是它的后果之一，是这样的，多灾多难的地方经常转生。所以现在的这个信息这么发达，所以说有的时候既然有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上网看看一眼，就看一下这些，看这些之后和自己学习到的教研对照一下啊，这些就是说经常性的习惯性的看到，是上次就是在讲的时候也是说看到这些环境的时候，习惯性的就和法本当中的教育对照，哦，这个可能是以前造过杀生的业，这个感召的地方啊，这些人转成了这个样子啊，这些地方可能是害心，以前害心造害心的业啊，就是感召投生的地方等等。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和自己无关的啊，和自己有关。虽然现在我们没有转生，但是现在我们正在造转生到那儿的业，正在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啊，朝那个地方发展。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肯定最后就是说可能会到那儿去，所以这个不是和我们无关。现在看起来最麻烦的就是说让我们感觉和我们无关，这个就是一种这个魔王给我们一种麻醉药，是这样的，就是尽量的让我们觉得那个地方发生的这些灾难，这么恐怖的一种这个痛苦，还有这些地狱啊、恶鬼旁生啊，还有这些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这些灾难是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哎，我们处在这种麻痹的状态当中，我们就没有想去对峙，不想忏悔，也没想去制止这个烦恼。当时自己死了之后呢，就转生到那去了，这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呀，是这个和我们有关呢，这个当然是和我们有关。现在暂时来讲，我们没有投身到那去，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造的这些业，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到那去，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看一看，这个就是以后我造这个业以后将要。去到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你愿意去吗？这个我不愿意去，不愿意去的话，就请你就管好你自己的身与意，请你好好的修法，请你好好的就是说忏悔， 只有这样的你才能啊，没办法转身，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意志力转移啊。你说那个地方这么差，我肯定不去，但是也不是不能，你虽然这样想，但是也没办法按照你的想法去就落实的。所以只有你不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去掉，就抹掉投身到那个地方的因缘。因缘呢，第一，因缘之一，不要造这种业啊。因缘之二，如果造了就忏悔，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让自己不转身，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这个和我们有关系的啊，所以不是和我们无关的。当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发生灾难啊，或者说发生啊，就是说是一些动乱，发生这样一种这个战争，或者就是说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要想都和我们有关。为什么会有关？因为我们曾经造过，或者现在正在造这个业，所以以后呢可能会转身到比这个还要痛苦的地方。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想了之后呢，就自然而然呢就会对我们的一种生与意啊，就有一种约束。一方面呢就是说是生出离心，一方面生菩提心，这方面的话马上就和自己所修的法去联系起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害心啊，以邪见恶业转身于物资先少，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地方。那么如果自己经常生邪见，无因果见啊等等，经常生邪见，那么这个邪见呢，它会转生到什么呢？以后从这个地狱等当中出来之后，它也会转生到物资先少的地方，就很少，它物产非常的贫瘠，很贫乏的地方。有些地方呢，就它物产很丰富，不管怎么样，水果啊，还有这些庄稼啊，各式各样的东西，就说是这个不缺的。但这些地方呢，就虽然好，但是我们去不了，是想转生不了哪儿去，或者你虽然想去，但是没有因缘去。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自己总是转生到这些就是说这些物产很鲜少的地方，或者无依无靠啊，经常就是说自己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地方，就转生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些任何一个都不是无因无缘的，都和自己以前的一种行为和自己以前的业呢，就说是在这个有关联的。就好像以前的话，就是说是一个人，他被发配到了一些边疆啊，他被流放这个边疆。他流放到那些孤苦伶仃的地方，流放到那些很贫瘠的地方，他是有没有因缘呢？也有他的因缘啊，他又说是被流放的因缘，他一定是有的。然后随着我们以后流放到这些地方去的时候，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地方去的时候，啊，就整个地方很少人，看不到人，几公里都只有你一个人。说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会很特别孤单。当然，如果你在修法了，也无所谓了啊，孤单最好了，是这样。但你不是修法。你是要想过一种正所谓的一种正常生活，但你要过一种这种所谓的正常生活，那么这个环境没有办法让你达到那种目的，那就非常痛苦，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里面所讲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峡谷啊、陡壁啊，或者这些地方呢，这些地方虽然它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很不好，但是很多修行人他喜欢在这儿去啊，在这些地方深山地方去找一个山洞修下来，那是另当别论，他这个是他自愿去的。他要修行，他自愿去的是这个，和你无奈去是两回事儿。你想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你想要一种这个非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热闹的一些一些人群啊，或者说很齐全设施很齐全的一些游乐设施，没有，那你没办法。但是很多修行人，他就是说要远离这些，他要去修行，主动到的地方去，主动到就是说是一个戈壁上面去修行，沙漠地方修行，他是他的事情。他那个环境对他修行有帮助，是这样的，说另当别论了，就他主动去的。而其他的话就是他是没办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造这个业的话，我们就会被动的转身到这个地方，而且就是一直被放在这儿，没办法出来，没有因缘啊。或者刚刚讲的话，就有因缘你也不愿意走，就一直把这个业消尽为止啊。哪天突然觉得是应该出去了，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就五六十岁过去了啊，你再出来过几年就死去了，是这样。这个也是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业就是这样成熟的，不管怎么样呢，它这些都是让我们痛苦的，是吧？让我们痛苦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不想转身的话，就应该好好的思维啊，把这些问题思维的越透，哎，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行为的约束，或者就是说对我们现在的一种忏悔啊、修善法的一种动力，它才会更加强劲。如果就是说没有打动我们的话，我们就觉得没什么啊，这个和我没什么关系。讲是讲了，以后我绝对会升到一个好地方的。根据呢，没有根据，我想到哪儿去，那不行啊！你想去不能，就不一定就能去了。那每个人都想过幸福生活，那为什么过不了？是吧？他没有这个因缘，那就不行的。所以说，有些人就是从表面去分析因缘啊，没有人脉啊，或者没有什么知心啊。佛法当中就是他就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因缘，你没有这个业，没有一种这个业的因缘，那当然就不行，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好的业我们要忏悔，好的业呢尽量要去圆满。啊，在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消尽不好的业的时候呢，要用更深的、很深的见解去摄持。如果我们用很深的见解去摄持消这个业， 它消业的速度会非常快，很彻底，很干净，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就是遗留的东西。如果你有很深的见解去修善业，这个善业就是也是增长很强劲，然后它很干净，它没有附带什么其他不干净的杂质在里面。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清净的见解有了，你不管是忏罪是吧，对治恶业，还是说用这个去引导你的善法，它都是达到最好的标准的。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很高的标准，没有这些很就是说很深的见解去修的话，就你要修善法，它里面也夹杂了很多杂质啊，它的就增长也不强劲啊，就是它很疲软，就增长起来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忏罪呢，它也不干净啊，它忏起来也是非常麻烦。所以这个就见解，它的确是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这个见解一定不能缺的。而且你的见解越深越好啊，见解越高越好。所以说，如果你的见解越清净，那你在修善法的时候，它的力量就更大。它的所修的善法，因为你的见解清净，所以你的善法就很清净，不杂罪业。不杂执着，或者不杂什么自私自利，也不杂这些轮回的思想啊。如果你没有这些，那要不然就杂了自私啊，要不然就杂了失职，要不然就杂了轮回的东西。那么你杂了这些东西修善法，那果报当中就会带着这个出来，带着这个你的善业带着这个杂质，那么你在成熟安乐的时候，你就会在感受安乐的时候，你就会这样不如意了。虽然它总体来讲你很富裕，但这里面总会有让你不舒服的地方。哎，这个因缘就是不圆满，也让你不舒服，要么有点小病啊。要不然就是哪个地方你的儿女也不孝顺啊，反正就是说你总会让你不高不啊就不愿意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在修善法的时候很干净，啊，你这个修了个善法特别干净，那么你的这个果报成熟的时候，它也是纯粹的一种快乐，没有夹杂，不会夹杂什么就让你不舒服不愿意的地方。所以忏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有了这个很高的圣人见解，忏悔了它就会很彻底，很干净，然后甚至于把它的种子都可以去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些修行佛法的也是上师经常告诉我们的要去多闻思啊，多闻思的话佛经和祖师们早就讲了，讲了之后呢，这些方法在这儿就看你愿不愿意学，学了之后愿不愿意用，如果用能够用上的话那就非常好，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是我们现在正在做嘛，正在忏悔的时候呢，尽量把这些高深的见解，就是说觉知过的就尽量去使用安住，这个方法非常好。第四个问题就是说第四个果是试用果。那么试用果呢，这个试是什么呀，用是什么呢，试用，那么试就是试夫，试夫就是说一个人，有些地方讲这个试夫呢就是一个有能有强力的人啊，比如说一个大力士，这个叫试夫，一般的不能叫士夫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般的就是普通人他不叫士夫，但是有些地方就说反正是人就叫士夫，但这个地方的士夫呢就是说一个有力量的人，有力量的人叫做士夫。士用就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功用很大的，一般人搬不动的东西大力士他可以搬得起来，所以他的一种这个能力很大的意思哈，他就可以就是说让他的这个强力很挺大的力强大的力量就可以把一个重东西从这儿挪到这儿，他就很轻松，你可以这样就随意去摆动，这个叫试用。他是一个用一个有强壮身体有强壮力量的人，他的一种能够做的功用起的功用，这个叫试用。那么放在这个果当中呢就叫做试用果。试用果的意思这里面就很明显了。所谓的试用果就是指造任何恶业都将与日俱增，世世代代辗转延续，漫漫无边的痛苦。恶业越来越向上增长，以此终将漂泊在茫茫无际的轮回之中。就这个恶业呢，它本身也是很强劲啊，增长起来就很强，不单单是说你现在感受这些果，而且呢这个恶业的这个增长啊，它会就是说是与日俱增，世世代代都会辗转延续，漫漫无边的痛苦。它乃至没有受到其他的因素干扰之前，它通过它的自然的方式延续下去，它会就是说是这个很强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恶业越来越向上增长嘛，就如果他的恶业越来越增长的话，他的一种这个痛苦的果他也会就是绵绵不断的这个产生，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种子的话，他也会招致这些更多的一种烦恼和更多的业的一种生成，所以这个他就有这样一种利用，所以叫做试用果。它主要是说我们的一种恶业它会与日俱增啊，会就是强劲的增长的意思。所以如果它增长的话，以此终将漂泊在茫茫无际的轮回当中，它没有办法止息。所以说刚刚我们讲的话，乃至于就是说它这种试用果当中没有遇到其他的因素干扰，它就一直会这样站啊，就是说是延续下去。那么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干扰它啊？善业的因素可以干扰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想要对治它的一种心，就忏悔的心，还有菩提心，还有空性， 这些都可以干扰它。所以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恶业太纯了，不能让它太纯了，要一定要干扰它。怎么干扰它？就可以给它加进去很多这些物质，加进去这些这个忏悔的四对之力，加进去这样一种菩提心啊，加进去这样有很多空性。这个事呢，就是说本来我们相续当中，我们自己的相续啊，它从前一刹那流就延续到现在，从现在延续到下面的刹那当中去，它就像一条河一样，就是说延续到现在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里面就加入新的要素，加入新的因素。那如果你不加进去的话，它就一直会轮回。那么刚刚我们讲的加什么进去的，就加很多的一些强有力的一种这个见解和强有力的行为啊，我们一定要去通过四对之力啊，通过菩提心等等的一种这个强劲有力的善法加进去之后呢，就改变它的走势。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道友们经常提的问题，就是说业果不虚和忏悔可以清净是不是矛盾的，以前没回答过，这个不矛盾。那么他说既然是业果不虚的，那么你忏悔了不是因果就虚耗了吗？其实这个不是，他其实这个也是因果不虚的，因为就是说你本身它的一种业，它是一种走势，但是呢你就是说通过忏悔把这个力量加进去了，加进去之后相当于通过另外一种因加到这个以前的业当中，他就说这种加进去的一种这个力量，他也会有他的果，所以他就会让以前的这个恶业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这个也是你做什么因，他就会什么果，也是业果不虚的一种体现。平时我们讲的这个纵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那个意思啊，它是从比较自然的状态。如果说没有其他的因素加进去的话，它一定会就即便是经过了一百个劫，你自己以前所造的罪业，还是会在你相续当中，因缘会合时果报还自受，还是会在你相续当中去承受的。虽然你在一百劫当中已经换了无数个身体了，你一直在逃，怎么逃？换身体啊，像你这一次换一个，下一次换成另外的身体，那你换了无数个身体之后，最后这个业还是聚到你，仍然在你的身上去承受，是吧？你永远是还是最终还是跑不掉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一种如果说是自然的一种发展的话，它一定是不会虚耗的。但是呢，它没有说，假如说你在这个里面加入进去新的因素，它还是不会改变，这个不会。如果就是说我在对这个罪业开始忏悔了，其实已经给他因缘了，如果给了他因缘还不转变，他就是自性常有了，哪里有这样的？是这样的，他也不符合他本身业他自己的本性，他的本性他本身是这个业本身是因缘和合产生的，是吧？他自己是因缘和合产生的，那其他因缘给他的时候，他也会随着因缘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是决定的。所以说呢，我们给他四对之力，就是让他改变，给他因缘他就改变，你给他什么因缘他就朝什么方改变，是这样的。你给他四对之力，他就慢慢就没有力量了，你给他菩提心，他慢慢没有力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仍然是这样的。所以说罪业他也是，你看罪业的形成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罪业主要是心嘛，说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心识它是一个因缘，第二个呢造业它应该有烦恼，对不对？要不然贪欲啊，要不然嗔恚，这个是贪欲，它是第二个因缘。第三个呢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对境，然后呢就产生非力作用啊，这个是第三个因缘。然后你再去做再做加行，然后再做这个一个因缘，最后呢就它成熟了，它就是形成的这个业了。那么就是说它其实这么的因缘和一个杀生的罪业，杀生的罪业也不是实有的，他也是通过他这个杀生的罪以前是没有的。比如说我这一刹的杀生，我在第一刹的，我在前一刹的，这个杀生的罪对我来讲还是不存在的。那么突然为什么就出现了呢？第一个，我相信我的心肯定要有嘛，这个杯子不可能是造业的，对不对？可能是我自己的造业。我自己的造业的话，首先我的心识它是主体，再加我的身体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肉身，我的色身然后呢就说我的相续当中的烦恼，还有就是说是当时的一种时间节点，还有这些因缘汇合，要么对境啊，或者比如三界耳观也好，怎么样也好，反正就是说它一个对境，然后最后呢就是说你产生一个非力作意，产生一个烦恼，想要这个烦恼就是现行的烦恼啊，刚刚的烦恼是你的种子，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烦恼的一种现行的，现行之后呢，然后你开始去打，开始骂，这个行为有了，而最后来讲你把它杀死之后，你看这么多因缘合合起来形成一个杀生的罪业。所以就说明这个杀生它本身也是众缘和合的，它以前是没有的，前一刹那是没有这个的，或者前一分钟它是没有的，后一分钟它为什么就杀生的罪业出现呢？它是具有了具足了众多因缘，它形成了这个杀生，它也是众缘和合，所以它没有自信的，它也是没有自信的。所以说如果它这个罪业形成之后呢，你再给它其他因缘，你就给这个杀生的罪业本身其他因缘，它也会改变，它也会从有到无，对不对？它以前是从无到有的， 为什么？因缘和合从无到有。那现在你让他消散的因缘给他了，他也会消散掉，肯定是这样的嘛。所以就好像就是说，有一个有能力的人说，哦，大家快过来啊，集中了，哎，哇，很多人就集中了。这个是就是说他因缘聚集之后呢，以前这个地方没有人，但他喊了一声之后呢，好了，这个因缘和合了，很多人就到了。好，他说解散，哇，就解散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以前这个地方是没有人，从无到有，因为到了之后呢，从有到无，他就消散了，他不会是实有的。所以你给他什么因缘，他就怎么样去转变。你给他这些杀生啊，你给他烦恼等因缘，他就形成了杀生的罪业。但你给他是消散的因缘，是吧？你给他消散的因缘，他也会消散的。什么因缘？就刚刚讲的四对之理啊，菩提心啊这些。你把他因缘够了，你的能力够了，他一定会消散。就像这个大官，他有能力，他说解散，马上就解散。他有能力够了，一定可能会就解散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罪业本空，他就是这样的。我们给他因缘，他就会朝你给他的因缘去转变。但是你给他的因缘够不够力量，这个要看。啊，别人啊，大官来了，一号首长说大家集合，啊，最后来了个排长说大家解散，没人听他的，是吧？你这个官，你这个力量不够嘛？你力量不够了，当然你说是说了同样的话，但是别人就不敢动弹，是吧？因为不是下面的人说的，我们不敢动。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虽然给这个罪业因缘，但是呢，你给他的因缘很弱，是吧？你忏悔的时候力量不够，你说你就让他消散了，马上消散，这个不会。所以说你要强劲的一种力量，这个强劲力量来自于什么？就刚刚讲四对之力，就是信心啊，还有这些金刚萨埵的相信金刚萨埵的力量，还有念金刚萨埵心咒本身，还有菩提心的力量，还有空性的力量，这些，虽然这些力量你越强劲，它消散的速度越快，是一下子就消散了。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方面和我们的一些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有些人说我念了这么多了，你说是就是说业果不虚的，我念了这么多心咒，为什么还要啊就罪业还没消尽呢？他是不是业果虚耗了？中山茂就说这个恰恰也是因果不虚的显现。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业不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你的力量不够，所以他的果显不出来。他的果是什么？他的果就是让这个罪业清净，这个果。但是你的业不够啊，你没造这个业，它的这个果怎么会出现呢？它还是业果不虚。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能认为说啊，就是说如果我忏悔了，业果就虚耗了，这个违背了业果不虚的道理，这个没有违背。第二个，我们也不能想，我已经忏悔了，我念了好几届的那个四十万呢，为什么我还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力量太弱，是这样。所以说它还是没办法，而且就是说在平时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守护我们的生与意。相当于一边在做，一边在颤，一边在做，是这样的。你这个没办法嘛，你可能就慢的。你像很快的，就是说去，达到你内心想要的那种佛菩萨的传记当中所写的那种效果，那可能还有点，就时间还要等再长一点，是这样的。因为你的力量达不到在传记当中这些祖师们修法的一种效果，那种精进啊，那种见解还没有。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在忏罪的同时，要尽量的制止不要再造新的罪业。第二个呢，就要给他强劲的力量，他才会消散。如果他力量不强劲也不行。这方面我们就说都要了解。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讲完了十不善了。下面我们再讲这个十不善讲的时候都是让我们不舒服的，是这样。那么下面讲舒服的。那我们高兴的就说是运行的善业。运行的善业它的果报呢，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好的。所以说以前的话就是我们在学这个什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九几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上午的时候大人上师给我们讲这个幻化网。下午的时候一向是给我们讲这个戒律，是这样的，那就是冰火两重天了。所以说就是说是上午讲幻化网的时候，哦，那简直是解脱，那没问题的。现在的话就最解脱的信心满满。下午讲戒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有点悲惨，这个好像是很有的有点危险的样子，就是下一世能不能得人生打问号，就是这样的。所以因为就是他的每一个造的罪业犯的戒律，他的果报是什么什么，一个一个讲的时候心惊胆战的听起来。所以最后大家听完之后就是说下一世能不能得人生啊，现在能不能避免不堕恶趣啊，就对了。第二天早上一讲了又上幻化网的时候，幻化网又起来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自信。所以他这个法呢，有的时候就是力量就是这样的。当然讲的是了义的法的时候，哎，就觉得这个解脱很有希望。那讲了一些这些的时候，罪业啊，讲了一些这些的时候，哎，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危险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该做的都做啊，就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可能要需要知道的。你太过于飘飘然的也不行，你太过于沮丧也不行，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应该做的就做，反正这些做了，就刚刚讲的，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你给他什么因缘他就朝什么地方改变的。关键你不要吝啬给他好因缘，就是你有十分的力量你只给他使用两三分啊，就像你把其他时间花在这些其他无有意义的上面，然后你修行善法方面你又舍不得花时间，那不行嘛。 所以说关键就是说还是自主权还是在我们这儿，我们自己这儿，你他是可以改变，一定可以的，但是关键就是说你不要吝啬，你不要舍不得给他一些因缘去改变，你一定要给他很多的善法，很多的善心，菩提心要不断的修，像这样的话上师要不断的祈祷等等等等，这些方面你如果投入了因缘呢，他心绝对会改变的，他这个心就是有为法，他就是有为法，一定可以改的，一定可以变的，关键就是说你要给他正确的因缘和给他强劲的因缘持续性的给，这个时候他才会慢慢慢慢转变。如果你就是给一次因好因缘，你以后放纵三五天然后再怎么样，那可能就慢了，那毫无疑问就慢了，或者你给他的因缘不对不正确，或他的量不够都不行。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说慢慢我们就知道他修行的关键核心啊、就核心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抓住他的核心。所以为什么就前面我们讲，他就是说修行时间长之后，他自然就知道哦，菩提心这个很重要，菩提心很重要，或者说空性很重要。他逐渐逐渐就从追求天开天眼啊，打卦啊，或者就是怎么样，他就慢慢就转了。他就觉得这个是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利益，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他自动就把主次分清楚了。他自动把主次分清楚之后呢，就对他有用的或者真实的相应于佛菩萨的经典，不是说我们觉得有用，而是说你把这些佛和菩萨的经典拿出来一对照，那就和自己的状态一模一样，那就对了。如果你拿出来对照的时候不一样，那就要小心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是某某没有智慧的人说你不对，那不一定要管他的，因为他都不懂，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是智者的语言或者说佛菩萨的圣言拿出来一对照的时候有问题啊，就是说发现对不上，那就要注意，那可能是你自己没有真正的按照佛菩萨的教义去做。如果说我现在的心态，我现在的行为随便挑一本法本来对照都是对的，都得完全能够符合得了，那就当然就是你的修行就真正的走在了修行的道路上面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正确的因缘哦，正确的因缘的话，就像这样慢慢在以时间要长，短时间也不行，你的种子种到地里面，你要等到慢慢给它时间，它在生根发芽嘛，慢慢长，最后它能够几个月之后它能够开花结果。一般的庄稼都是这样的，如果是果树的话，那也可能等的时间还要长一些，可能好几年之后你才能够看到果。如果要再长成参天大树，那还要等的时间更长。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一种这个果越大，它的时间的酝酿的时间肯定相应就越长，这个毫无疑问。所以这个正见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要有耐心，修行也是要训练我们的耐心的。如果没有耐心不行，哎，觉得我已经修了好几个月了，我修了好几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出现法本里面所说的承诺的那些功德利益啊？是不是就是说骗我们进来之后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你的果是很大的要求啊，你要要求的是要扭转轮回的啊，你要一生成佛了，这个方面一生成佛，变成菩萨显通菩萨三个无数劫完成的事业。啊，你就想要几年了，而且就没那么精进，要达到这个也太有点过分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小的果它的因缘就容易，肯定嘛，是吧，你小的果肯定因缘就容易嘛，你就要去比如说你今天要出去挣100块钱，这个就相对容易了啊，你去搬添砖头你就可以挣100块钱。但是说你要去赚大钱，那就说一天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尤其是我们要就是要出去轮回，这种要彻底扭转你的轮回的心态，你给他的时间短了一定不行。虽然你的方法是正确的啊，你投资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你的方法是正确的，但是还是要给他时间去运作，他还是要慢慢去运作才行。所以他的力量就是在这个不断的每天就是说日积月累当中，他的力量慢慢就强劲起来，最后就一下子从量变到质变，一下子发生转变了，是这样。所以说就虽然我们的方向正确，但是还是要有时间给他时间。所以我们也是不要着急啊，平常我们就是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的意思不要懒，不是说可以懒惰放松了。上次跟我们说法师说不要着急，天天睡懒觉，那就不着急，不是这个意思。菩萨他每天都是安排的很，把他的时间安排的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紧凑，但是他的心中他的战略是非常的就是说平稳的，他不会着急两三天。但是呢，他不着急两三天，就像菩萨他三无数劫成佛，他知道菩萨接受了三无数劫成佛的这个啊，这样一种给他的时间安排。但是他接受了三无数劫了，他会不会想反正三无数劫我今天可以睡懒觉，明天也可以放松？他不会的。三无数劫一个他接受了这个，第二个他每天都是安排的该做的该修的认认真真的去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一方面来讲整体来讲我们要放松，不要太急躁，但是呢每天的时间仍然该做什么仍然认认真真的去做，只有这样一种比较就是说这种心态是比较合理的安排，只有这样合理的安排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效果。第一个呢，每天没有空耗， 第二个呢，也没有很急躁的想要，哎，为什么修了还没有给我结果啊？也不会这样想，所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避免掉了。其实很多麻烦它主要是来自于急躁，它不是来自于什么，太急了。太急了打乱他的部署，是这样的。所以说太急了，他这个有些地方就太急躁就是问题啊。然后你不急躁，然后每天该做什么做什么，也许你在桌上修百字铭，修一百遍，或者是修几千百字，没有什么效果。然后你今天修慢早没有什么效果，什么的效果，但是你每天都在做，你该做的每天都是按照如理如法去做，时间长了之后它的效果慢慢就会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下面我们讲这个运行的善业。总之，我们了知十不善业的过患之后，心中立下坚定誓愿，认真的受持严禁恶行戒，就是十善业，也就是指不杀、不盗等十种。那么就是说，这个善业呢，就是我们前面了知了十不善的过患啊，就是说这些过患都了知了，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立誓呢，要这个严禁啊，要受持严禁恶行戒，就是说严禁恶行戒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禁止恶行。不能做恶行，严禁恶行戒，我们要守持这个严禁恶行戒。所谓的严禁恶行戒就是十善业，也就是指不杀、不盗等十种，就把前面的一种十不善业翻转过来，前面是杀生、偷盗、邪淫，那么现在是不杀、不盗、不邪淫，乃至于不邪见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指一种十善业道。一般来说，受持十善戒不需要在上师或清教师面前立誓，只要自己心里默默地想，我从今以后永远不再杀生，或者我某时某地绝不杀生，或者我不杀害某某畜生等等，这就是善业。那么这个我们要分析一下的一个情况，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呢，有些人认为我反正我不用去受什么发什么事，反正我这辈子没有杀生，我没有杀人。但是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发誓不杀生和你本身没有杀生它是有差别的。你如果没有发誓愿，你虽然没有杀生，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杀过人，对不对？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没有故意去杀过生，但是他会不会成为善业呢？这个不会成为善业的，只是没有杀人而已，只是没有杀生而已，他本身不会成为善业的。也就是说你没有去造这个，没有杀人，你没有杀生，是吧？你没有去就造这种恶业，你没有杀过人啊，只能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呢，会不会因为你没有杀生、没有杀人而变成善业呢？这个不会。所以说，有些很多人他就很不懂，他说我一辈子都是善人，我一辈子都说善事，我没有杀人啊，没有怎么怎么。你没有发誓的话，只能说你没有做这个行为而已了。啊，当然就是说你没有造这个恶业，你会不会受这个果？当然这个是决定的。但是呢，他不会，他这个没有杀人、没有杀生，这个本身不会成为善法，他不是一个善法。他没有想要我要去做一个善法，我要去承诺怎么怎么样。所以这里面就来有一个差别，就是说虽然同样一个没杀人没杀生，承诺和不承诺就完全不一样了，发誓和不发誓完全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也讲了，我们要发誓要承诺，单单没有做不行的，单单没有做它不能叫善业，它只是没有做这个恶业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承诺的话有两种，一个叫做这个地方讲的话，受持十善戒不需要在上师或者清教师，清教师就是堪布，堪布的话其实就是清教师的意思，真正来讲啊，现在的堪布是法师讲法者，但真正的就是在这个戒律当中的这个堪布就叫清教师，清教师就是传戒律的给你传戒律的这个叫堪布，叫清教师。所以说没有在上师面前或者 没有在堪布面前呢立誓，只是心中默默的想，但是默默的想它并不是说是很弱的一种，默默的想也是这个誓愿很坚定的，内心很坚定的这样去想，或者可以说出来，或者默默的想，主要大家说不需要在一个对镜面前去对着他讲，你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说，或者一个人心中默默的发誓也可以。怎么想呢？我从今以后永远不再杀生，这个是上等的，上等的话从今以后永远不杀生，不杀一切众生，或者说永远不杀某一个众生，反正就是说这个是实验方面讲，现在不杀害就是说是这个永远不再杀生，这个是实验上面讲。或者这个做不到了也可以这样想，或者我某时某地就不杀生，或者是我在就是说某个时间当中，比如说我在这个月当中上次在讲解当中后面会讲嘛，要么就是一月一月就是说藏历一月的话是神面月嘛，它功德也很大，要么现在是四月沙嘎月，沙嘎月的话就是吉祥月当中，像这样我在这个月当中发誓不杀生这样也可以，或者在某一个时当中，或者某一地比如说在这个我在佛学院不杀生或者我哪个地方不杀生，这个方面也是在某一地就说是发愿不杀生。 或者我不杀害某某众生等等。他虽然有的时候说所有的众生不杀我做不到，但是呢，我可以杀不杀某一类众生，比如说我不杀鱼是吧，或者我不杀牛，或者说甚至有些地方说我不杀狮子，我不杀老虎啊，这方面也可以。虽然你可能根本就看不到啊，也没有能力杀，但是你这样发誓的啊也是可以的。甚至有些说我发誓不杀恐龙啊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他只要内心当中有一个，他主要是心上面的一种誓愿力，只要你心上面发的这个誓愿力，他就会持续不断的产生功德。或者我发誓一个月当中不杀，那么他的这种叫聚舍论当中叫中戒，中戒，中戒的话就是阶段性的啊，阶段性的叫中戒。所以像中戒的话，他就说一个月，他在一个月当中，他就会有一种中戒的戒体，一个无表色。然后呢，一个月过之后呢，他这个力量就消失了，啊，就消失了，他这个就相当于过期了一样。所以说，像有时候你要么承诺永远，永远的话，它就是一直存在；有的时候就中介，就时间短短的中间当中，像这样的话，就可能一个月啊，或者说半年、三年当中，其实方面的话也是有这样的，或者说他不杀害不发誓不杀害就是说其中一类，或者有的时候什么样，有时候他就说没办法承诺不杀一切众生，但是他承诺我不杀人，我不杀一切人，这个也可以啊。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对世间的很多人来讲特别方便。非常方便，也不用在上师面前去讲啊，也不用就是发誓杀所有，你可以中间任意挑选一个，实际上任意挑选一个，然后就我发誓不杀龙啊，我说发誓不杀狮子啊，不杀老虎啊，不杀人啊，这些都可以的，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这样发了之后呢，他就会发了之后马上就产生一种善业，他就马上就变成善业了，就是这样的。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很有必要，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受持十不善受持十善戒啊，不需要在上师清教师面前立誓。那么这个不一样哈，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发誓不杀生啊，不偷盗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上师面前受，这个是属于五戒啊，五戒当中这个不是五戒，这个就是叫十善戒啊，十善戒，十善戒就不用在上师面前，也不用仪轨，也就是说不用仪轨，不用上师给你传这个戒律，就是你只要发誓就行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人说他有些人没有受五戒，没有受五戒他也可以升天吗？没有，就这种情况就可以啊，这种情况他就没有受五戒，或者有些时候根本没有传戒人，或者那个时候没有佛法，没有佛法的人他也可以升天吗？也可以，他只要承诺十善当中，我不杀生，我不杀生，我不偷盗，我不行，他只要内心当中很坚定的承诺，他就得到了十善戒，有了十善戒就有了升天的基础了，就是这样，有些时候就有了转三趣的基础了，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可以。所以说不一定是佛弟子，不一定是佛弟子才可以，只要是他发了一个不杀生的戒，他就是属于十善戒当中的一个，他发誓不偷盗就属于十善戒当中一个，外道也行，世间人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只要发了誓之后他就可以。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这些外道啊，像不学习佛法的这些，他只要是有这个他就有升天的基础，比如说基督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反正他只要有符合了这个标准就可以，不一定这个十善戒和五戒他要分开的。五戒当然就是他是进行受，他这个像在那发在上师面前要庄重承诺，要重复有仪式，有仪轨的，有戒体。那么这个十三戒他也可以一辈子，但是他和五戒还是有差别，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地方不需要在上师面前受，五戒呢一定要在上师面前受，你自己是不能受的，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知道默默的发誓啊，像这样的话就刚刚我们区别的啊，你只是不杀生，这个没有不是善业的。然后你这样发誓的，发誓有两种，一个是在上师面前通过那种就是说受戒的方式啊，五戒的方式来承诺不杀生不偷盗，还有一个这种十善戒的方式你自己承诺也行啊，这个方面都是可以。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区别一下这个差别。当然呢，下面讲，当然如果能在上师善知识佛像佛经佛塔等面前进行承诺发誓，那么他的功德就更为显著了。就说是这个一般来讲不需要，但是如果有机会有条件，你可以在具有功德的上师善知识面前承诺，可以在佛像佛经佛塔面前承诺。佛像佛经佛塔是三宝所依，三宝所依，佛像是佛陀的代表啊，佛宝的代表啊，佛经呢是法宝的代表，然后呢就是说是佛塔呢是这个佛就是说是佛智慧或者说是这个身的代表或者说佛智的代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佛陀身与意啊，身与意的所依，或者有的地方也是说三宝，但有的时候是身与意的所依。像这样的话，佛陀身与意的所依面前呢进行这个承诺和发誓，那么如果能够在这些殊胜对应面前承诺，那么他的功德就更大了。尤其是有一些 正很圆满的上师面前呢，或者有些就是经书加持力很大的经书啊，或者有些时候就是这些加持力很大的佛塔佛像，那比如说大昭寺的九佛佛像也好，或者说佛学院的坛城呢，或者说这方面的话承诺他的功德都特别大，是这样的。然而仅仅这样平平淡淡的想我不杀生还不足够，必须要在心里立下这样坚定的誓愿，无论如何我从此以后绝不造恶业。如果你想的时候是很平淡的，没有一个很坚定的决心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心太淡了不一定能够升起这个中介。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心要比较，还是要比较坚定，虽然你的时间可以比较短，但是你的心要比较坚定比较勇猛，这个时候呢可以产生那一种中介。然后就是说必须要心里立下坚定的誓愿，无论怎样从此以后，从此以后他意思就是说也可以是从此到成佛之间，也可以是从此到死之间，也可以从此到三个月之后，也可以从此到后天，这样的话反正就从此到什么什么之间，到反正就是说你要这个心比较坚定哦。从此以后呢绝不造恶业。那么当然我前面我们以杀生为例，也可以承诺啊，我不偷天人的东西，是吧，我不偷这样一些些东西，这个也可以啊，反正就偷盗也是可以这样的。它是这个十不善十善界当中呢，它也是这样的，邪淫也是一样的，我不和天女邪淫啊，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这样发誓的。反正前面我们只是以杀生作为例子，其实呢就是说偷盗啊邪淫啊它都是可以这样，都是可以有既可以进行受很严格的，也可以就是说相对于中间挑选一些时间段，或者说某一类众生这一方面的话也是可以这样承诺，它都可以产生功德，它都可以产生功德。当然就说很多人，当然如果我们作为佛弟子他能够完完全全的守持五戒那是很圆满的，他的功德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这里面所说的这些它是针对的一些的确是没有办法的，他做不到做不到，但是呢就不也不能够放任自流，让他反正又做不到我就不管你了，那也不会这样，尽量的让他能够在这里面在造罪业的同时也能够得到一些功德，得到一些利益，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善巧方便，也是一种利他的一种这个思想和利他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方式，这样的。所以说像在这个为什么刚刚讲这个方面也是比较就是说是殊胜呢，比较殊胜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他没有条件啊，没有完全没条件的人，我们也可以让他发一个愿，成一个做一个承诺，这个其实对很多人来讲的话比较容易，尤其是有些时候呢家人可能比较听自己的话，你可以让他发这个愿，他就觉得也没什么影响，对他现在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变，那当然他就愿意嘛。所以你也帮助了他了，他也得到利益了，是他承诺了这个呢，也对他的一种现在的一种放不下的生活的一种一种方式，他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是吧？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可以考虑，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他又不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他必须要有一个戒体的，是这样的。但这个里面不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你可以选。就这些东西十善其实是如果按照前面这个杀生的标准来讲呢，十善业十善业都可以多多少都可以让他受，但这里面可以选择一类让他去承诺那些发誓，你跟他讲他讲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就可以很坚定的去承诺嘛，这个没有什么。所以这个也对于很多很多就是说没有完完全全没有这种这个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能力去手持一个很圆满的戒律的人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善巧方便。如果在家人等实在不能彻头彻尾永久性的杜绝杀业，也可以发誓在一年当中的一月份或四月份不杀生，或者在每一个月当中的十五日和三十日不杀生。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有些在家人呢不能够彻头彻尾的杜绝杀业呢，可以让他发愿在一年当中的第一月，刚刚我们讲的是这个神变月，然后四月呢就是吉祥月杀家月，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里面呢就不杀生，或者就是说也可以在九月可以在其他的六月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殊胜的。或者说即便不是这样，随便哪一月方便，他突然就是说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突然想哎，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要尝试一个月不杀生，那你就说不行，我现在才二月，我还要等到四月让你发愿，那个时候可能不干了。所以说马上就可以让他发愿，是这样。他如果想发的时候不一定马上要等到这个吉祥的月当中，说这个月比较好啊，是这样，他功德要翻倍的。但是如果就是他的一种他决定的，他又如果你马上让他不发愿，他有可能改变，就马上让他发，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所以这里面的一月或四月它只是一个比较功德大的，但是如果按照有些人来讲不一定等到这个时间，这样子。或者就是说就是说一个月不行的话，在每个月当中挑一天或者两天，四五日啊三十日啊这方面也行，或者初十等等，初十都可以，这方面可以让他就是说这里面去选择。 此外，立誓在一年、一个月或一日等期间不杀生，也会受益匪浅，并有很大的功德。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立誓在一年当中、一个月或者乃至于一天当中啊，让他比如说有些时候呢，你的朋友和你的关系好，或者你他们就是你让他学佛，他们不干，但是他你的话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听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出去，比如说出去这个朝圣的时候，一起旅游的朝圣的时候，你说今天我们不杀生发誓，一天不杀生，让他发一天的那可以，他跟着你肯定一天是绝对可以的。或者你在朝圣期间，你在佛学院参加法会期间，我不杀生，像这样都是可以的，完全可以做得到。而且他做得到之后呢，第一次做到，第二次，反正一天一天的这些都是可以。像在那只要有机会就让他发誓承诺，一天当中不杀生不偷盗，这个其实是容易的，他也不用很严格啊，像这些这个什么一样很严格的一些，像这样的话他其实是很容易，比八关斋戒还要容易得多，但是功德的确也很大。这样的，从前啊，噶达亚的尊者所在的城市啊，有一个屠夫承诺晚上戒杀，白天他依然杀生。结果当他死后堕入孤独地狱中时，白天在自然的铁屋里受尽痛苦，而到了晚上却身居无量宫殿中，由四名天女围绕而享受安乐。那么这个是一个事例啊，一个事例的噶达亚的尊者所在的城市当中，当时有一个屠夫，屠夫呢听了噶达亚尊者讲这个戒杀的功德和杀生的过患之后呢，他很想，他也很想戒杀，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的一种生活所逼嘛，尤其是在印度的他的种姓，他的种姓的一种很那个很明显，这个种姓的意思其实就是还有他的职业也是世袭的，相当于那种你不能跳槽，你就说不是说你从这个公司跳那个公司，就是你这个家族事业，你的这辈你的一个祖辈是干这个的，基本上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吃那个家族当中一辈子要干这个，所以像这样你就根本找不到工作，你如果要去跳到其他工作的话，别人也会反对你，是这样的。所以你不是做这个的，你不要抢我们饭碗，你应该做你的老本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也许是这样情况，或者他做不到，反正他就是去，虽然功德大，但是他没办法完全做到。所以说噶达亚尊者就让他就说是在晚上戒杀，因为晚上睡觉嘛，他晚上睡觉晚上也不杀生的，是这样。所以说让他就说睡觉的时候他发愿晚上，比如说从他下班之后几点钟到早上上班之前几点钟，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他说发愿不杀生，他受持这个戒律，然后白天呢仍然杀生，晚上他只是说晚上不杀，这个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戒律哈。这个是刚刚我们讲这个算是一种中戒，在居士人当中讲的叫中戒，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个中戒它有善戒和恶戒都有，中戒的恶戒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在一个月当中杀生啊，这个也是一种恶戒啊，一个是一种恶戒，这个是一种恶戒，但是善戒也是有的啊，我一个月当中就是说不杀生，或者我晚上不杀生，这个都叫做中戒。中戒的话它也是得了很大的利，所以说它因为这样承诺了这个中戒的缘故，晚上戒杀，白天仍然杀生，结果死了之后呢，他因为杀生的果报堕入地狱，孤独地狱当中，还是就说是要感受白天呢在自然的铁屋里受尽痛苦，因为杀生的果报，而晚上的时候他戒杀的缘故呢，身居无量殿享受这个就享受这个安乐，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杂业嘛，所以你看这个方面还是没有彻底的让他从痛苦当中解决出来，但是呢把他从晚上的这种痛苦当中解决出来了。如果他不承诺晚上不杀生的话，他白天晚上不间断的要感受这个痛苦的，但现在呢至少晚上的那么小时当中，七八个小时当中他不需要啊，不需要就是说是感受这样痛苦，所以也是让给他带来了安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也可以就通过这样一种职业的关系啊，通过职业的关系呢就让他就守持这样的戒律啊，后面还好像还会有这个一个妓女，好像是反过来的啊，就是说噶达亚尊者让这个妓女好像是白天让他不行淫受这个，然后他就说他的所受的这个也是颠倒，和这个屠夫是相反的，是这样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十善业，就是指实际行动中断除十种不善业，奉行对治恶业的善法。那么所谓的十善呢，就是在实际行动当中断除十种不善业、十种恶业，然后奉行对治恶业的一种善法，这样的。而下面讲呢，三种生善业不杀生三种生善业就是说不杀生、不偷盗和不邪淫。那么三种生善业呢，是第一个不杀生，不杀生的话就断除杀生，爱护生命。首先的话就叫断除杀生啊，除了断除杀生之外呢，你还要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爱护生命和放生这样的。那么这个在其他论点当中讲，这个叫特殊的十善。一般的十善呢就是说不杀生啊这些就可以，特殊十善呢是在什么呢，在就是说不杀生的基础上，断除杀生基础上，然后去放生 啊，经常的放生，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特殊的善欲。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叫断除杀生，一方面的话就说是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放生，多放生。这个时候呢也是清净以前的杀生的罪业，而且也可以成为一个特殊的一种善业，殊胜善业。然后呢不偷盗啊，断不逾取，慷慨不施。然后不偷盗的话就是说是断除任何种类的不逾而取。然后第二个呢，不单单是说不偷盗，而且呢慷慨不施，上供啊下施啊，把自己的一种财富呢就是说这样通过就是说慷慨布施的方式呢让就是说是别人去享用，这方面就是特殊的殊胜的善法。然后不邪淫呢是断除邪淫，手持戒律。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断除邪淫，而且呢守护这样一种清净戒，在不做邪淫的同时呢守护这样一种这个不邪淫的这个戒律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善业。四种与善业不妄语当中四种与善业当中，第一个不妄语，断除妄语说第十语。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断除妄语就不能说妄语了。妄语的就前面我们讲了，在学不善业的时候已经讲了，断除妄语不管是一般妄语也好，还是大妄语也好，还是上等法妄语也好，所有的妄语的断除。然后呢说第十语，第十语就是诚实语，真实的语言。当然有些时候第十语的标准很高啊，就初地以上的菩萨呢就有第十语了。那么有些第十语的意思就是讲的这个诚实的语言，就是说真话，这个方面也叫做第十语，因为它是真实的嘛。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我们习惯性的说这个说这样一种这个妄语，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改正。有的时候随口就来了，好像都不考虑，就说习惯之后呢随后就说一个妄语。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就是说是经常性的去这个对峙要发誓愿不能说妄语。这样经常发愿的话，经常对峙的话，逐渐逐渐这样随口说妄语的习气就会改变。然后呢不两舌，断离间语，化解怨恨。那么第一个呢叫断除说离间语，断除挑拨离间这样的。然后呢在断除挑拨离间的同时呢积极的去化解怨恨。比如说就一般世间人的就家庭的矛盾呢怨恨，还有道友和道友之间的一些矛盾呢，或者有些时候寺院团体和团体之间，寺院之间等等，反正呢就是让这个怨恨消除，不要让这个怨恨升级，去化解双方的怨恨，让他们和和。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特殊的殊胜的一种这个善法。不恶语，断除恶语说悦耳语。然后就是说是第一个呢要断除这个断除恶语不恶语就是断除恶语。第二个呢在断除恶语的同时呢要说悦耳的话，让别人听起来很舒服的一种话，说悦耳不要去伤害别人的心，让别人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欢喜欢欣悦欲的这样一种话。不绮语，禁止绮语，精进念诵。那么在不绮语当中呢，第一个呢我们尽量减少，禁止说这个没有关的一种废话绮语。然后呢就是说禁止绮语的同时呢精进念诵佛号或者就是说这个咒语还有说是念这些大乘的经典药师经也好，妙法莲华经也好等等，或者心经金刚经等等，就念这些殊胜的经典。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语言在断绝妄语的同时呢，然后就是做很多很多殊胜的语善业，这个就是特殊的善法。三种意善业，无贪心断除贪心，满怀舍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无贪心的话，就是第一个呢断除我们对人对物质等等的贪心。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满怀舍心，就对自己的财物呢就是舍弃。然后就对这些人，有的时候对友情的贪着的话，也是就是说是不贪着，放弃对他的贪心，也就是说满怀舍心的意思。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大德在论点当中讲到，就窍诀当中讲，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有贪心的人的时候呢想这个人长得很好看，然后怎么生起个贪心的时候，马上就想这个不能贪心，然后把它供养给莲花大师然后这样供养之后其实就放下了，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就供养之后就放下，就是说我把这个贪心转为盗用，转为盗用之后把它放下，不再贪了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方式，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无害心是断绝害心，收修扰意心。然后呢就是无害心呢，第一个呢是断除这个断绝的害心，不要去伤害别人。第二个不单单是不伤害别人，而且呢经常对对方修扰意他的心，要对他修慈心修悲心发愿让他成佛等等，像那样的话对一切众生呢修扰意心。无邪见就是弃离邪见，依止正见。第一个呢就是说远离这些无因果等等的邪见。第二个呢依止有因果有轮回或者是有解脱道等等的正见，经常性的去串习去依止这样一种正见，这个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就讲到了十善业，然后下面呢我们再看它的果，因为前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它的一种这个艺术果等等讲的比较详细，但是这些呢就是说讲十善业道的时候就没有讲那么细，大家反转过来就可以了，就把它的一种以前的一种果反过来就可以理解了，所以这里面文字呢就很少。那么就但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就可以一个一个去思维，对照前面所讲的这个一个就思维都是可以的。十善业的艺术果转生在相应的三善区中。那么十善业的一种艺术果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上品的善业啊，上品的善业的话就转生在天界，中品的话转生修罗，下品的转生人道，是这样的。这方面也是有这样的案例的，所以说呢相应于转生于三善区，因为必定把三善区当中它没有那么那么严密的痛苦，然后也有很多一种快乐，虽然也不圆满，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有很多大多数都是安乐的时候，这样的痛苦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然后现在呢转成三善去，而且转成三善去，因为你所修的这些十善业道的一种力度啊，所以说在转身善去的时候呢也会因此呢比如说刚刚讲了，就是说你这个就说是这个什么呢不偷盗然后就布施的话，也可以感召你的财富非常的圆满，是的，等等等等，所以说呢隐逸和满逸都可以在里面相应的感受。所以说不单单是说转世的善趣当中什么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转世善趣当中的时候呢，相应的话你的自己的善根的多少也会就获得这些很多很多的安乐。下面讲等流果，同行等流果，生生世世喜欢行善，并且善举蒸蒸日上，那么这个就很好了，这个叫良性循环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喜欢造善业，那么就是一方面转生他的艺术果转生善趣，一方面的话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等流果的话，生世当中呢都有一种喜欢行善的心。但是喜欢行善的心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如果不解脱的话，或者说不努力的话，这个想要行善的心有的时候也会受到其他的一些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我是很想行善，比如现在我们中国就是这个情况，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去做，很想做但是不敢做，比如说扶老人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例子。你说愿不愿意做，都愿意去做，对不对？但是他不敢去做，为什么不敢去做？因为他就想到这个成本有点高，他就不想做。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我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虽然有善心，这个的确有，但是呢，他其他的东西会影响你，影响你可能是没办法去做，这个也有可能。所以说，就是说他虽然就是可能有善心引发，但是呢，中间会遇到恶友啊，或者环境啊，其他东西影响你，这个善心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个也是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心生是喜欢行善，并且善举呢也是蒸蒸日上，感受等流果。首先呢断除杀生，长寿少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感受等流果呢，断除杀生的话，第一个是长寿，很多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比较长寿的。第二个呢就是少病啊，就是说少病，当然就是说长寿嘛，长寿它就是说是也是现在我们的长寿可能也是100岁啊，80-90岁，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长寿它不一定是只是体现在现在我们的时间。长寿的这种例子如果再往前走的话，按照佛法的观点来讲的话，100年减一岁，100年减一岁，所以我们再往回到以前的时候，他的人寿特别长，那个时候他不是人寿百岁的时候，他可能是人寿千岁，人寿万岁，人寿十万岁，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长寿，那个时候他又是身为人间，他又会很长寿，而且就说是病也很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也是他的一种这个因缘，他会转生到这个时间段，会转生到那种就是说比较长寿等等的一种这个比较长寿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或者感受到这样比较长寿的一种果报，而且是少病啊，比较健康，是这样的。不偷盗，感得具足受用，无有到底。那么就是说不偷盗呢，感召到什么呢？就是具足受用，无有到底。他就是说很富裕，他不管怎么样的话，种种的受用他都是很富裕的，也不需要去劳作，不需要很清静很勤奋去劳作，他就可以赚很多钱，或者就是说他的财富啊受用啊都比较满足。而且呢无有到底，就是说是有些人赚的钱赚的多，到被偷的也快，像这样的话或者遇到很多因缘他就没有了，赚了钱之后打官司啊，赚了钱之后火灾啊，赚了钱之后反正就是被偷啊，被盗啊，或者被这样一种这个诈骗呢，反正他就是说有钱，但是他就是总是保不住。这方面的话就这个到底的道志它包含了很多，包括诈骗在内都算。所以说如果他就说是这个经常性的布施的话，他的财富会很稳固，他也遇不到这个偷盗的因缘，也遇不到诈骗的因缘，即便遇到了也诈骗不了，诈骗不走，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他自己有这种布施或者说断除偷盗的一种功德。然后断除邪淫，夫妻美满。 怨敌喧扰。那么断除邪淫的一种这个等流果，感受等流果呢，夫妻很美满啊，都是就说是长得也好看，而且呢夫妻关系呢也是很美满，而且怨敌喧扰是这样，没有怨敌。现在的怨敌，夫妻的怨敌就是小三，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这个方面的怨敌啊，就是说你没有这样一种什么，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造邪淫的果报的话，就是说是就不会出现这些怨敌哈，就让夫妻关系就是不和的，这些方面就不存在，是这样的。啊，断除妄语，受到众人啊称赞爱戴。那么就是说断除妄语的话，就会受到众人的称赞呐、爱戴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因为没有妄语的缘故，经常的别人称赞，而且就说深受别人的爱戴。这个也是人和人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呢就经常受到称赞，有些人呢就受到爱戴。这个方面也是他以前断除妄语的一种果报。断除离间语，受到眷属仆人的恭敬。所以说如果没有离间语，断除离间语的一种等流果呢，就是说眷仆啊、眷属啊、仆人呢、对他很恭敬。虽然就是说虽然随随便说一句话，然后呢就他们这些就是非常听话，而且就很恭敬他，努力去做。断除恶语，恒常听闻悦耳语。那么断除恶语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的时候啊，转为人的时候，他经常的恒常听闻悦耳的语言。啊，经常听闻悦耳，听不到这些骂说他的不好听的话，骂人的话，就骂他的话根本听不到，经常听到悦耳语言这样的。断除其语语言有威力啊，就是说经常断其语念咒念佛号等等的缘故了，所以他说话有威力，他讲话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呼吁别人断恶啊，很多人也响应。我断呼吁别人修善法，也有很多人响应，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有些人呢，有些人一说话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呼应了。有些人就是站出来说的是喊半天的话也没人管，所以有些事我也看到一些在外面的时候，就比如堵车的时候啊，怎么样，有些人出来说啊、哎、你们要听话、啊、怎么样喊，没听他们的，哎，有些人出来就是说你们要怎么样，你马上一指挥就马上就大家都听他的，哎，几分钟就把这个就搞好了，这有很多，说人和人他之间的这个语言的威力的确还是就是明显在社会当中看得出来，在佛法当中也有。佛法当中的话，有些这个有些上师啊，有些这些他们也是有这些差别的。有些怎么讲的好像不听，有的人随便想一下，大人是他们大人上呢随便讲一下，哦，大家都在呼应，是这样的，都在依教奉行。这些的的确确就是显现上面，当然一方面我们说圣者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也从世间的这个业果来讲，断除的奇语啊，就语言就有这个威力。断除贪心，如愿以偿。如果断除了贪心的话，就如愿以偿，就心想事成。其实这个方面你越贪，他就说越贪的话，他这个你想得到东西离你越远，但是你断除了贪心的话，你不想得到他也会得到，所以说或者你稍微想一下是吧，他就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所以如愿以偿了，心想事成这样的。断除害心，远离损恼。那么如果经常性的修持这个断害心，修慈悲心的话，也遇不到损恼的对境，也遇不到损恼的因缘，就是说你哪个地方遇不到这些就是说让你痛苦啊，或者伤害你的人，伤害你的事情，反正就是说总会错开啊。有的说运气好，其实这个里面运气的背后就是业果，就是善业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没有业的运气，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运气它有方面，运气它有一个偶然性在里面，但是偶然的背后它也是必然的，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每次都有那么偶然，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修慈悲心的一种力量的话，他就会远离很多损恼的损恼的一种这个对境，损恼的因缘。断除邪见，相续升起善妙之见。所以说经常断邪见的话，相续当中你经常升起善妙见，很殊胜的一种因果见呐、啊，或者说解脱见呐、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一种善妙见解的经常升起。增上果，成熟在外境上，与前面十不善业的果报恰恰相反，具足圆满的功德。那么就是说增上果呢，也是成熟外境。成熟外境呢，前面的一种这个十不善业的杀生等等呢，它都是不好的环境。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十善业道的增上果全都是好环境。啊，就是说啊，它就比如说断除了杀生的话，它的一种环境很优美啊，或者说是没有危险。非常非常的就舒适的一种环境当中。而且就是说有些它如果断除了偷盗，断除了邪淫啊，他们的环境也是啊，就是说是容易赚钱的地方。或者就是说容易就是说什么的地方它都是有，所以有些地方的话就是钱容易挣，但是它的环境不一定好，是这样的。比较就是说是资源比较匮乏的地方，比如有些时候的一些沙特啊，或者说就是说迪拜的一些地方，它就沙漠里面修的一些城市里面就是很好的，但是外面的话你要找一些好风景是找不到的，是这样的。它的一些物产呢也不是那么丰盛这方面也是他们某方面的福报，但是某一方面欠缺。有些地方可能是风景好的话，但是他没有钱， 是吧？这个风景很优美啊，我们去了都不想回来了。但当地的人他就不觉得这样的，他觉得没钱很痛苦，赶快就把就落实通知后让大家进来旅游，开发旅游。所以有些时候他有时候风景环境好，但是没有钱，这个也是他的一种业的不同。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方方面面都具足，反正就是说是当然最好的在人间在这个轮回当中最好的还是在天界。天界的话这些条件都是具足了，但人间的话相对具足，你说完全十全十美的地方是很难找的，是这样的，还是比较难找。但是有些这个欧洲啊，有些地方它其实还是比较好。不管怎么样的话，善业就是说有善业的人他就会投身的地方那些地方去。但是呢有些时候我来想的话，就是说从很多佛弟子的这个福报来讲呢，其实还是有，他是完全有这个条件投身到那些地方的。但是那些地方的话，他在发愿的时候，他关键是要发愿得暇满人生嘛。他暇满人生的话，这个条件就决定他哪个地方佛法兴盛，他就会投身哪个地方。所以说虽然他的福报够足够投身到世界上最优美最好的环境当中去，但是他的发愿里面有一个暇满的里面。他不是说他不是他在发愿的时候并不是说我要就是得了一个什么完完全全的一个就是世界的生活比较好的人生，他没有这样发愿。我们发愿都是获得暇满人生。暇满人生的环境必须要生中土啊。生中土的话就是说生中土的地方，所以很多佛弟子他生在就是说是他有福报是够了的。佛法够，但是呢就是说他来通过他这个发愿力的升到佛法兴盛的地方。佛法兴盛的地方的话，就只要佛法兴盛能够帮助他修行佛法，外部的环境可能差一点，比如说藏区啊或者中国有些地方他其实佛法特别兴盛，但是呢就是说他的那种经济条件不一定好。所以他的发愿引导他这样来的时候，他的一种那个福报没有成熟，但是他这个修行的福报先成熟，是这样。所以他是因为他是修行优先嘛。修行优先的缘故呢，所以说他的这个外部环境不一定好，但是他的修行的机缘，所有的修持的一些出离心啊，修菩提心的和修空心大圆满的所有的条件，在那些佛法修行的地方都具足。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首选啊，这会所以他就会投身在地方去啊。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他虽然有这个能力，他福报是绝对够了，但是他因为他发愿要得暇满人生修行佛法的缘故，所以他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投身到这些地方去。而且这些环境当中呢，对他产生出离心啊，修法产生功德啊，他以前的话也是和这些就佛法有些善妙的缘起的地方，他也会就说是这个佛法比较兴盛。但是呢佛法的善妙缘起不一定就是说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所以世间上呢没有这个圆满的。所以说环境优美的地方呢佛法不行，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有佛法大乘佛法可以弘扬的地方呢，就最妙的教法弘扬的地方呢，它不一定就是条件，外部的一种经济条件不一定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是极乐世界是圆满的。极乐世界的话就是说你说佛法是圆满的，你想听什么法都可以，你要听大圆满也行啊，直接找法门瑞宝听大圆满也可以。然后你说是这个经济条件也好，反正你都不用去挣钱，反正想什么就有什么，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可能一般来讲的话，到了极乐世界的一些人的精神他的一种思想，他是高度发达的一种，所以他对这些也没有什么兴趣，对一些物质啊没什么兴趣的。所以像这样那个是比较圆满的。但是我们现在就要现在的这种娑婆世界当中啊，就没有这么圆满的条件，主要这个也是他的一种必然吧，应该说是这样的，没有十全十美的地方。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如果说没有十全十美的地方，对修行来讲还是应该选择有佛法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这个是首选的。虽然其他地方它可能是条件好，但是有些时候我在想，有些佛弟子他有条件他想要移民啊怎么样，有的时候我在想的话，所以移民从那些生活条件啊，或者说从那些空气那些地方可能是要好一点，但是有没有这么好的佛法的团体，有没有这么好的佛法的一些，这个不好说，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虽然说网络也是可以共修的，但是毕竟很多道友不在一起，然后那个氛围也没有，氛围没有的话，你的善心这些能不能怎么样增长，有的时候也是不好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有佛法的话还是优先选择佛法兴盛的地方，然后其他地方嘛就说是次要的，它的环境差一点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其他方面不圆满，但是整体的这些佛法很兴盛，的确是非常兴盛，大家都有意乐，大家都有这个种性啊，你说发菩提心大家都发得起来，空性都能接受，而且讨论起来的也是这样的，都能够增长的，大家非常好，这个是最圆满的地方。其他的方面呢，就外部环境差一点的，我觉得那个是次要的。毕竟咱们得一次暇满人生呢，就是说就是像这样得一次暇满人生的话，只是考虑到一些外部环境的一些优美的话，倒不一定是首选。但是有些已经去了的话，就是好好的就尽量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嘛，把这个佛法尽量的去把它保持住自己的善心啊怎么样，尽量创造一个修法的条件啊，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是已经去了人我们让他后悔 啊，谁让你去了？你看你去了之后后悔了吧？没有这个意思啊。反正你去了的话，就是他有这样一种因缘，已经去了，就是之后呢，就认认真真的去好好的去把这个佛法的一些好好的去保持自己的善心啊、信心啊，把这些保持好，然后就尽量的就说是跟着上师的教研去做，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好好去这个多方面观察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前面的十三业呢，恰恰相逢具足圆满的功德，适用果所做的任何善业都会啊突飞猛进的增长，福德接连不断涌现，特别是适用果，它和前面的一种这个不善业的适用果相反，前面是这个恶业呢，就是说突飞猛进，现在是善业呢也会突飞猛进，福德接连不断涌现，这样的。但这里面呢，它有相互牵制，是这样的。相互牵制的话，就是说，虽然它是适用果，的确本身它是可以突飞猛进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解脱的话，它我们以前残存的这个烦恼啊、我执啊、无明啊，它就是说会牵制它。所以有的时候，虽然它可以突飞猛进，但是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因缘阻碍它，所以也没办法显现的那么明显嘛。原因可能是这个，是这样，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轮回的习气是太认命的。而修行的善法方面的习气太弱，所以说没办法，就是说是从这方面是突飞猛进。但如果我们就是说修行时间长了之后，我们的一种善意的习气占上风了，他恶业轮回的习气占下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恶业就会受到遏制，恶业增长的速度就很缓慢，很缓慢。而就是说善业增长的速度就会突飞猛进，就会很明显，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那种牵制，互相之间的一种牵制的力量，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有的时候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要，上次教导我们认认真真去断恶业，然后尽量的修善法。修善法当中要抓住哪些善法，它的一种力量大，力量大的一定要首选，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东西就是宝贝啊，就是很多商主去取宝的时候，笨的人啊，笨的商人和聪明的人不一样，笨的商人他就去搬黄金啊，搬那些金块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很重，但是值钱也值钱，也但是很重，拿不了多少。但是就聪明的人他就捡如意宝啊，捡这些，他又轻，然后价值也就比较高的那种东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就是说进到佛法宝库当中呢，你去做了一些放生啊，做这些通过一些一般的心去做放生啊，去闻思啊也好。但这里面还有一些有智慧的人，他就是我去做这同样做的事情，我用菩提心摄持啊，我一定要把首先把菩提心培养起来。然后尽量每件事情菩提心摄持去做，这个时候就很，它力量就很大。所以我们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善法，同样的机会，所以要有菩提心摄持的就是有窍诀，有智慧的人他就想着想方设法的用，怎么样我就不要忘记菩提心，想方设法要提醒自己修菩提心。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就是说是菩提心摄持就修善法，他就增长很快。然后如果没有菩提心摄持的话，他就会显得笨拙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浪费了一个本来可以增长很多的，为什么不用呢？有的时候他可能是觉得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个菩提心的认识不够，有的时候可能就忘记了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就觉得不需要菩提心，他就用世间的心去摄持。所以但是呢，就同样的时间做善法，他的这个一下就不一样了，他的这个所得到的利益完全就不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的，现在我们依靠我们人，尤其刚刚我们讲我们是转生到大乘佛法比较兴盛的地方，说这个地方要讲菩提心啊都能够接受的，很少就是说不接受菩提心的，在这个中国人当中很少很少，基本上就是说都能够接受菩提心。所以说就能够接受菩提心，我们就认认真真把它抉择好，通过观修能够升起一点感觉，或者我们每次就用这个去摄持啊，我就不要忘记，我就提醒，很刻意的去提醒。在初级阶段呢，这个刻意的提醒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很任运的去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刻意提醒自己，不管你照做也好，还是你麻木了也好，不管怎么样，你就要刻意。每次在上课之前，在修法之前，就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发菩提心，一定要发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样的刻意去引啊，后面的话就习惯了，慢慢习惯之后呢，你就不用刻意了，只要你准备要做善法，它就起来了啊，一定要发菩提心。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比较刻意的、勤住的去引发这种对我们修行啊，那这个很重要。而且这个菩提心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它都一直要贯穿始终的，贯穿始终，什么是越早越好。这个菩提心在我们相信当中使用越早越好，所以说就是说你几年之后再使用和现在使用完全不一样，这几年之间你就没有使用菩提心，很多很多就是说可以做得到更大利益的这样一种就已经错失了，这样。所以说用的越多越好，用的越早越好，用的越深入越好，就这个菩提心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这样，同样的时间可以做不同样的功德。 这个完全是啊，就说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种对它的态度和认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就讲完了十善业道啊。那么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
苏伦的等家日本论理你不赞难把邪讲解干了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